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清净引导文啊，这个117课的内容。那么还是接着上一堂课的这个观想还没有讲完。那么前面的这一段观想呢，也非常的重要。也主要是呢，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观想方式啊，在念诵百字铭的时候，通过这种观想方式呢，能够遣除自相续的种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啊，清净自相续，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下面的这一段呢，就是啊，侧重点呢，就是他通过这个清净自相续之后呢，啊，能够这个获得的果，以及呢，最终可以承办这个自利利他的。啊，这些方便啊，从这个方面，当然呢，这里面的这个修法呢，那都是一些这个深缘次第的一些这个观修方法，所以呢，以前有的时候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要求，在听诵这个前行引导文的话，也需要灌顶，但是呢，因为啊，我们的这个传承上师以及啊这个大恩上人波切呢，都说按照这个我们自宗的这个传承呢，以前的这个啊法王如意宝也是开许呢，就是没有灌顶也可以听诵这个前行，所以说呢，这个后面也就没有啊做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这里面的观修方法啊，还是呢这个基本上都属于是一些深缘次第的这个观法，属于密宗里面的一些啊这个窍诀心的修法，所以呢啊我在这里呢也是简单的过一下。啊，具体的这个观修的这个次第啊，在讲记里面写得很明白啊。关键呢，就是可能作为初学者来讲呢，就不一定能够观得起来。这个不要紧，也是我们上堂课曾经的这个上师仁波切就啊教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如果说你实在是啊观修能力呢不是很到位，观不起来的话，那么就按照乔妹仁波切的这个善法集里面的这种方法，一方面呢也可以清净自相续的障碍，一方面呢也可以啊这个啊对利他呢有所这个啊就是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这种方法呢也是很好用的，并且呢我前面也讲过了，其实这个忏悔的话啊，它的观法当然不是说不重要，问题呢就是我们作为初学者观起来比较困难，如果能观得比较清楚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观修必定呢只是这整个修法的这个一部分啊，必定是一部分，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就是啊有一种怕观不清楚的这个这种情况，但还有另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啊心相续当中的这种忏悔力，也就我们所说的厌患对治力和这个返回对治力的啊这两支啊，那么要啊心里面呢要真正的有一种这个忏悔的这个心态升起呢，罪业才能够呢得以清净，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把自己能够把握得住的这些呢全部啊尽量的能够修集圆满，那么目前暂时呢还这个啊关不起来的这一部分呢，那就可以暂时先放置，没有关系啊，这个没关系，这个呢不代表说哦那这个修法是不是就修不成啊，或者就没有希望依靠这种修法能清净罪业，并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所以下面首先呢这一段这个观修内容呢我们也简单的啊简单的过一下，接下来呢是观想自己的身体，是内外透明光的自信，身体中央有一个中脉啊，这些观法呢都是啊，其实属于是密宗当中的一些教研了啊。道友们呢，就是你们自己看一下，你像前面我们以前才讲的啊，以前曾经讲的这个上师仁波切在啊那个啊讲前行的第一堂课呢，有讲到了这个前行的这个修法里面，就说身直则脉直，对吧？脉直则心直，其实呢就跟这里的这个中脉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平时如果是在坐上进行观修的话，最好呢自己的身体要保持端直，是特别重要的，身体如果端直的话，很容易进入到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如果身体呢这个啊就是坐得不直啊，或者是这个左倾啊右倾啊啊前倾后倾啊等等，这些呢它都会有一些啊，从这个严格角度上来讲呢它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呢因为现在这里呢我们不是主要是侧重在这个安住修的方式啊， 一种呢观察修，就是你心里面是有一种所缘，那么这个呢就不是特别麻烦，也不是特别麻烦，但是平时呢最好养成这样的习惯，身体呢这个做的时候呢用一种自然放松并且呢端直的方式来这个安住是比较好的。那么身体中间的这个中脉呢，它共呢可以分出这个四轮形如伞符就是它分成四个轮，每一个轮的形状呢都像这个伞盖一样，就像我们夏天呢打的雨伞。那么基部幻化轮，基部的这个位置呢叫做幻化轮，有呢64个这个脉瓣。那么对于这些内容啊，可能有些道友比较陌生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一稀山世仁波切的那个进藏修法文进藏修法文里面它有这个图片，基本上是按照前行里面所讲的这个观修的方法呢如是来这个制作的如是来制作的。所以说你们稍微的看一下这些图片呢，就会有一种比较直观的概念只能说是现在呢就是作为初学者来讲最起码大概的知道原来它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有一项这种比较粗大的概念。以后呢如果是自己的观修能力慢慢纯熟了的话，那么再这样去观想，确实呢功德是非常大的，可以成就呢三生的这种或者说四生的这个果位功德非常大。哎，这些修法这个只能说是今天这里呢简单提一下那么它的这个脉端朝上意思呢就相当于这个伞呢就是倒过来的那种这个脉端呢是朝上走的，是这样的一种就像碗一样的是这样的一种概念。然后心间的法轮呢有八个脉瓣，脉端朝下就是在心间呢也有一个这个法轮就是心间的这个轮呢是叫法轮，那么它的这个脉端朝下就好像我们平时打伞的这种方式它是往下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喉间呢是叫受用轮，总共呢有这个16个脉瓣，脉端呢也是朝上。那么头顶呢是叫大乐轮，有32个脉瓣脉端呢是朝下，好像它这个就是脊部和胸部呢它好像是一对，然后呢这个喉间和头顶呢它是一对就是互相呢就是这样相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呢你们这个方便的话还是看一下一稀山仁波切的那个进藏修法文的这个图片那个法本上面呢也是呢写的非常清楚的。然后这个从这些脉瓣呢也都如前一样降下甘露，就是我们不是说观想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身体上流下来的这个甘露从自己的头顶呢源源不断的降下来的过程当中，它就逐渐的充满了所有这个四脉轮的它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脉瓣，并且呢还又充满了自己身体的所有的部分，是这样的。就是跟前面和上一堂课讲的这个甘露降下来，然后呢自头顶大自从这个自身头顶大乐轮开始，直到呢四脉轮以及呢由他们分出的体内的一切部分就包括自己的手足的指尖在内，全部都像这个水晶瓶里面呢装满了乳汁一样盈盈充满的白色的甘露这种呢这个观想方法呢是特别殊胜特别殊胜，依靠这种观修方式呢可以清净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种种的这个障碍。所以我们如果能观想当然尽量的观想那么如果说看过图片的话，可能心里面就能够大概浮现出它的这个样子这样也是比较好的。自己的整个身体就像什么呢，这个水晶瓶它本来就是透明的，然后里面又装满了乳白色的这个乳汁整个自己的身体都变成这种，每一个指包括这个指尖包括这个身体的一细微的这些小小的部分，全部都是充满了这种乳白色的甘露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自他一切众生由此呢获得了宝瓶秘密智慧和居易四种观点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四观。那么这个这些这个密宗当中的这些教言的话，我在这里呢就不广讲不广讲，有些道友呢对这个感兴趣，如果说这个而且呢自己得过一些这个密续的传承，有资格看这个相关的这个密续你得的什么样的观点能够看相关的这个密续，那么也可以呢参考一下。如果说还没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暂时也就是大概知道上有这样的这个词句就可以这一点呢 在密宗当中对这些道理呢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我在这里呢就不广说。那么还有就是什么清净了业障、烦恼障、所知障和习气障的这四种障。这四种障碍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在这个潜行备忘录啊，上神波切所翻译的潜行备忘录当中呢也有所解释，所以这个呢是大家不管灌了顶没灌顶都可以看的，这就比较方便一些。那么其中的这个业障啊总体来讲就是指的是自性罪和佛智罪的啊这相关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两种罪碍的话，从这个罪障呢，从总体的角度它会遮障呢我们获得这个人天善趣的这个果报。那么这个烦恼障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由这些业所引发的84000种烦恼。如果归纳起来呢，就是三毒五毒的这个分别念，如果再归摄的话，其实就唯一就是指的非礼作义的这种分别念。那么这种这个障碍呢，它主要是会障碍获得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这样的这个果位，也就是指的生缘的这种解脱果位。这是呢烦恼障呢会起到这种障碍的作用。那么这个所知障所谓的这个所知障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三轮实执的这种分别念我们平时在讲空性的时候不是经常说三轮体空吗？三轮的本体本来是空性，那么如果说你相续中具有三轮实执的这个分别念，这都属于是所知障的范围。那么最后一个习气障的话，按照这个显宗的观点来讲，就是指的所知障的细微部分，那就是最细微的这些这个习气是这一部分。如果是从密宗的角度来讲呢，就叫做三现迁徙仪器就是说三现的这个迁移习气，这个呢就是指的是这个习气障。其实有的时候呢，像一般我们在显宗的论点当中就没有四种障的说法，就讲二障。这个二障的话其实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其实它可以呢涵括这四障可以涵括这四障，它只是呢它的这个分设不相同而已。习气障的话实际上就属于所知障的细微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呢道理呢就是没有什么不好懂的。那我们这里呢讲到了这个就是依靠这个四种灌顶可以呢清净自相续的这个四种障碍，然后相续当中呢就升起了喜、殊喜、极喜、俱生喜的四喜智慧。这个问题的话以前也曾经有道友在网上问过，对于这些问题呢在这里讲呢还不是特别的这个，也是呢就是属于是密宗里面的一些词句，我只能说呢大概的跟你们这个就是相似的能够了达一点意思呢。舍利方的这个喜呢并不是说我们凡夫人的这种有漏的这种欢喜心属于像有漏乐的这样的一种欢喜的智慧或者说欢喜心，不是这个概念。这里的这个喜呢就经常像一些密宗的词句里面呢就有一些大乐的这个词。这地方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大乐的意思呢，就是它超越了这个凡夫众生的这种有漏乐有漏的欲乐，而是呢一种这个无漏智慧。其实它的本性呢就是一种智慧的本体，它是一种呢这个无漏的这样的一种安乐，所以呢就把它叫大乐。那是主要是源于呢这个我们如果好懂一点好懂一点，从显宗的如来藏光明的角度来讲，如来藏光明的话本具有所有的功德，所以呢证空之后不可能是像一个虚空一样的空空如也的本体，它会有它的这个明分的功德显现。那么这种功德呢它也不是说是在自己心相续之外的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呢就是你心相续当中本具的这种这个无缘的至悲的这被双运体性的就是无二无别的一个体性的这种特征。那有的时候从它的觉受上面的话，我们会用一些大乐的这个词或者说觉性的这些词呢来相似的形容它。这个时候相续当中所感受的这种安乐完全呢是从三界众生三界轮回的所有众生所无法体会到的这种无漏之安乐，而且这种安乐本身就是一种功德，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本来就是法性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呢这里所谓的这个喜、殊喜、极喜和俱生喜呢，主要是呢它有一种层层递进的相用这样的一个稍微具有区别的这个词句呢代表的它相续中的这种本性法性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显发和增上。因为它根据前面的这个宝瓶乃至于到聚义的四种灌顶呢，不断断除相续当中最粗大的就是像这个一般我们 我们在学习一些这个密宗的这个经典里面的话啊，都是这个你像这个宝瓶灌顶的话，它一般是能够清净的在醒觉位的时候的一些粗大的这个显现分别。那么这个就是说到了这个第二灌顶的秘密灌顶的话，它就能够清净这个梦中的一些这个细微的显现，因为梦中不是还会梦到意识的这种错乱，会梦到各种的山河大地的显现啊等等。它通过第二种的这个秘密灌顶可以来断除。那么第三种这个智慧灌顶呢，它可以断除这个酣睡时的这个不分别的一些这个意明点，也就是在酣睡状态，就有些人睡得像死过去一样不做梦，这个时候但实际上呢，他相续中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虽然说没有明显的那种显现分，但是呢他的这种意识，他这种实具还是存在，就是会断除他更加细微的这一些呢这个不分别的意明点。那么到了最后面这个聚义灌顶的话，主要是断除更加细微的属于是最细微的阿赖耶的一些所知垢。那么它是有一种层层递进的，就是从粗大分开始呢往这个细微分来断除，依靠这四种这个增上的这个灌顶。那同样的道理呢，当它的这个障碍呢断除的越多越细微，那么它所显现的本具的这种具身智慧，我们这里的话是用四喜来表明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智慧的这个相，或者说本具的这个法性显露的相就会越来越增上。所以呢分别用这四种智慧来代表。那我只能是说从这个我用这种显宗的角度呢来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一些实相的境界，作为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也只能是带有一种信心以信心来了之知道它的这个意义知道它的这个大概的一种这个法相这个概念的这种道理道理意义上面能够大概了之。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最管用的还是属于是到位的修行上自己如何去现前这种四喜智慧的话，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的话，就是通过忏悔就是好好的忏悔，然后呢逐渐相续中的这个四种障碍断除，那么四喜的智慧呢自然就会显现，然后最后呢会现前化身、报身、法身和自信身的这个四身果位是这样子的。那么其中这个法身和自信身呢，实际上就是一体两面。那么报身和化身呢，又通称为叫色身，它是从法身流现法身当中流现出来的一种呢，从这个侧重于利他的这个方面来安立的。实际上呢，这四个法这四身呢，全部都是一个本体它是一个本体。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呢简单的就是说通过忏悔，然后呢这个以这样的一种观修的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就等同于得到了这个灌顶得到了这种就是说以观想的方式呢会得到四观，依靠四观呢断除四障，获得四喜，得到四身是这样的一个次第那么下面的话接着念诵护主，我以愚昧无知故，于三昧也有失犯这个上师护主欲救护亦即祖尊金刚持具足大悲体性者，众生祖宗我皈依一般这个颂词里面提到了这个三昧也界的话所谓的相续中能够获得这个密存界的界体，它主要是呢依靠这个灌顶的仪轨而可以获得。所以我们经常就讲到是能成熟的灌顶和能解脱的窍诀，这里面一定要了知其实呢这个密存界的这个三昧也界呢，它也不是说就是没有任何条件就可以获得的。就像我在这里用一个比较好懂的比喻，我们这个显宗的菩萨戒，显宗的菩萨戒如果你要获得的话，那么对这个这个上师阿舍里呢，我们有一个也对他会有几个要求，就是第一个要求的话，就是这个给你受菩萨戒的这一位这个善知识的话，他必须呢自己要具有菩萨戒的戒体。另外一个方面，他必须要精通传戒的仪轨。第三个的话，就是他是不是以这个希求财物名闻利养为发心，而是以一种慈悲心来摄受他的这个有缘弟子。那么具有这三个条件，才能够称之为叫这个给你受持菩萨戒的具象的善知识。那么同样呢，这个受戒的普德伽罗呢，他也需要就是说自己呢有一种希求圆满菩提的意乐，而不是只是得到一个人天福报的这种发心。那么并且呢他需要有一个按照这个甚深见派的观点呢，他需要有这个 对，这个就是说，应该是按照广大行派的观点呢，它需要有一个知言解义的这样的一个所依之身啊，所依身必须要有这些条件呢，才能够得受到灌顶。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对于这个密层界的话，它也是如此，对这个给你传授这个灌顶的这个善知识的法相呢，它要求很严格。那有些呢，在这个我们前面前行里面的一指上师的部分啊，也讲到一些一指这个密宗上师他所具有的这个条件，必须要具有这个条件，并且这个上师他自己啊，他自己呢必须要精通所有的这个世序行序、瑜伽序乃至无上瑜伽序的一些这个序部的这个教研和修法啊，自己呢擅长绘画坛城啊，这并且呢就比如说啊这个。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等持力，引请这个真正的就是，比如说我灌这个文殊菩萨的顶，他能够真正引请这个这个真实的这个文殊菩萨，能够呢这个融入到我们灌顶的这个所依物当中啊等等，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条件。那作为弟子的话，他也需要一些条件，并且呢，弟子在上师面前灌顶的过程当中要承诺啊，我从今乃至于呢往后，一定要手持清净的别解脱戒、菩萨戒乃至于密乘戒，就是自己要做一些承诺，最终呢就是内因外缘全部具足的时候才会得到这个灌顶。得到灌顶，当这个灌顶结束、灌顶圆满了之后，那么你的这个三昧业界的戒体呢就会产生。所以说这个灌顶呢就有点像我们所谓的这个显宗啊，比如说别解脱戒，我如果要想受这个比丘尼戒，我必须呢要屈入到这个戒坛当中，然后呢在这个多少个阿舍里面前通过仪轨来得受，这样子的话就是它就像一种仪轨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呢，最终自己相续当中会得到这个戒体。那么密层戒呢也是如此。那如果在座的道友呢这个没有屈入过密层，倒也不要紧嘛，这个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这个障碍啊、罪障啊，就是自己依靠金刚萨埵的修法好好的忏悔。那么如果屈入到这个密层戒当中的话，那么进入到密乘戒以后，又不懂得守护戒条的，那这个相续中肯定会沾染很多的罪过，在这里的话都要一并的，就是加以断除，就是发怒忏悔，生于意所施毁的一切的根本罪以及于知分罪的这些三昧业界，祈求呢赐予加持一切罪障、堕罪、垢染。全部得以清净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祈祷的方式呢，来这个进行念诵啊。那这是呢，这个忏悔文念诵完毕之后，紧接着呢，后一步呢，再继续观想啊，上师金刚萨埵和颜悦色地说：“善男子，你的一切罪障所施毁的戒律均已清净啊。”就是以观想的这个方式，其实观想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比如说很细微的地方，自己实在观不起来，但它大概的这个次第啊，观想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和颜悦色的对你宣讲。你的罪业清净啊，等等的这些呢，还是要能观修的尽量观修。这般愿以认可以后呢，上师金刚萨埵化光融入自身啊，就是这个金刚萨埵本尊之前的话，不是是跟我们同一方向，在我们的这个头顶上，对吧？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自己呢金刚萨埵本尊化光融入到自己的身体，跟自己无二无别，以此为缘呢，自己呢就当下就变成了与前面观想一模一样的这个金刚萨埵，自己变成金刚萨埵本尊，并且呢，在心间扁记子大小的月轮上中央是这个蓝色的轰字啊，这些地方的话，真的要想关起来还是有一点困难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次第呢跟大家这个交流一下。那么整个次序是这样，如果能关得起来的道友，当然我是万分的随喜，我自己也能关得很困难，关不起来。但是呢，如果是关不起来的话，那么自己主要是在所缘的对境上，或者像前面的不停的观想。那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甘露从自己的头顶上流入，然后呢这个不停的冲洗自己这个变成一种形象性的就像这个胭脂、炭脂啊，或者气呀、或者是脓血呀就是或者是蜘蛛啊，这个什么这个蟑螂啊等等，这些这种形象性把这个业障、罪障、魔障变成一种形象化的这个东西呢，这个全部都这个像洪水冲被冲走一样，这个全部清理干净的这些方面呢，都其实我们作为一般的这个初学者还是能够观得到一点点的啊，还是可以观得到一点点。还有呢，像上一堂课就是你或者观这一块，或者观那一块，或者祈祷，或者心里面反复的想自己的哪些罪业都可以，就是在整个念诵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这些呢作为一个所缘来观修。那么如果有一些 你像这个就是观想自己心间的这个中央的蓝色轰字，轰字前面是白色的翁字，右边呢是黄色的班扎，后方呢是红色的沙字，左边呢是绿色的多字，然后呢在念诵翁班扎沙多轰的同时啊，观想这个五咒字呢放射白黄红绿蓝五色光等等，像这些观起来觉得实在是困难，这个不要紧啊，这个不要紧，能观多少就观多少。整个这个修法的次第呢，我们把我们能观得起来的啊，如理如法的进行观修，主要的这个意乐上呢，主要是还是在心相续当中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呢忏悔，那有一种想忏悔的这种心态。那么刚才呢后面就是讲到这个五咒字开始放往上这个放光的话，就属于是这个啊他自力法身圆满的这种修法。所以呢其实一个金刚萨埵看起来是一种忏悔的修法，但是它可以圆满自他二力。首先这个圆满自力方面呢，就是往上放光，它是带它就是从这个上供的角度来讲，那么光的这个顶端啊，五色光的顶端呢，就有喜女等供养天女挥手散出八吉祥威灰啊，龙王七宝，还有翻伞啊、宝创、华盖、千夫金轮、右旋海螺等无量的贡品啊，所有的这种这个啊吉祥物啊、贡品啊，全部呢就是在这个光端上面呢出现，供养呢居于十方广大无边的不可思议刹土中的诸佛菩萨，就是你的观想力越广越好。当然，如果是觉得困难，那么心里面就想到我所供养的这个贡品也是无量无边，能够呢这个供养到的这个诸佛菩萨也是无量无边，三世一切诸佛我全部都作以供养，就是心里面圆一种总相也可以。那么啊，然后呢就是啊这个供养居于这些啊这个十方不可思议刹土的诸佛菩萨之后呢，令他们心生欢喜，从而圆满了资粮，清净了罪障。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集资进藏的方便，用上供的方式，用观想上供的方式来集资进账，然后再观想所有的佛菩萨的一切大悲啊，加持成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光融入自身。所以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啊、哦、五色之光融入自身的话，其实这个光代表的是佛菩萨的这种大悲智慧威力信心的这种本体，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本体，然后通表现上好像是一种光的这个色彩呢，来融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自己现前了殊胜与共同成就与学道相相关的四种持名，当然这些呢都是属于有些密宗当中的词句啊。四种持名的话，就是这个艺术持名、受自在持名、大手印持名和这个任运持名。这个在底下的小字里面呢也注明了，你们呢就是先大概的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字面的意思。那么至于他这个解释的话啊、我还是建议，因为毕竟在座的道友听呢啊、听的时候呢有一些呢就是对密宗不太了解的啊、哦、所以呢啊、我还是建议你们对密宗有信心的，然后自己呢可以已经这个就是有这个资格，就是得到了这个传承或者得受了这个相应这个法的灌顶的这些密续的话，你们可以看的，自己呢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么如果说是还没有这个因缘的话，那么没有关系，这个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啊最终获得的暂时之果的角度来安利。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还处在因为最主要的这个目的的话，就是落脚点的话，侧重在如何能够清净自己的业的问题。那、啊、当这个业障清净，自然的话这些果相呢它就会现前，是这个道理啊。以及究竟果位的无学道双运果位，就是到了佛果，这是呢准备自力法身的缘起，就是这种上供的观修方法是一种呢获得圆满自力法身的这样的一种缘起。所以这些观修呢是非常殊胜的，可以圆满自力利他。我们其实看起来呢，因为作为这个凡夫修行人，真正的像现在的这个啊，就是这些具象的善知识啊，真实能够行持这么广大的这个弘法利身的事业呢，是非常困难的啊，确实是非常困难。但是呢，如果是通过这种观修的方便方法，也可以呢获得一种呢圆满自利利他的一个缘起力，那、啊、有这样的一种缘起力，并且呢会获得呢真实的当然不敢说，但是呢会获得相应的啊这个自利利他方面的这些功德，全部呢都会获得。然后下面的话是来看这个他力色身的这种缘起的修法，就是紧接着呢又观想这五个咒字向下放射出无量光芒，照耀三界 六道的一切众生，使他们相续中所有的一切罪障、痛苦、习气等，犹如太阳出现在黑暗处一样烟消云散，一切外气世界变成了现喜世界。就是现喜刹土，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外气世界呢，山河大地啊这些呢，全部变成了清净刹土的这种现喜刹土。那么一切内有情的这个众生变成了白黄红绿蓝五色金刚萨埵的自信。这个呢，其实就是我刚才建议你们去看一下那个一稀上师仁波切曾经写的，就是曾经这个编写的这个金藏修法文啊，它里面那个图片呢画的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很明显的，很好懂啊，一看到那里呢就能跟前行的这些教研完全都能够对得上。那它这个图片的色彩呢也非常的艳丽，非常好看啊，很好懂。它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变成了五色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自信之后呢，他们全部都是口诵嗡班赞萨埵哄啊，传出一片的嗡嗡之声。这是呢准备他力色身的这个缘起，那就是他力色身，色身就包括了报化二身的这样的这个果位，这是最终呢获得了这个他力圆满啊。如法行习气自解脱序中说，这也是呢这个序部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习气自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序部。那么摄收二力净除分别障就是通过这个放射和收刚才我们不是说吗，一个是往外放射的这种往上往下，一个呢是收回来是个光呢又收回来的，这两种方便方法可以呢圆满二力，并且呢净除自相续的这个分别的这个障碍。所以说呢，其实这个真正的这个轮回的这个起源呢，也是由于分别所起现分别念、分别心所起现。那么要想使这个究竟的来断除这个轮回，获得究竟圆满之佛果呢，实际上都是在净除分别上面呢来这个下功夫。当然这些教研的话，只不过就是在这里稍微提两句而已就是经教文思的多的道友呢，自然而然这些道理逐渐就会明白的。这其中讲的也是上述的这种要诀，那就是这个习气自解脱序当中所讲的这段这个校正就是讲到上面的这些内容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说，通过这个摄收可以圆满二力，那么它的作用可以净除自相续当中粗细的种种的这些分别障，是这个意思。那么依靠这样的观想要诀，加上密宗金刚乘善巧方便的要点，一瞬间就可以圆满不可思议的福慧资粮，同时也能够承办利益天边无际众生的事业。这段话的话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密层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前行引导文的最开始曾经在这个文法方式当中，还是在那个最初的发心里面就是讲到了一段教研，说那个一意一不昧的那个校正这个校正的话就是说了显宗密宗其实它是不相违或者说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最终获得的果位相同，但是它不同的地方的话，就是在它的这个渐修行的方便方法上面，它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确实还是有很大区别。我们并不是说程许呢好像这个显宗所获得的果位没有密宗殊胜，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这个果只有一个，就是最终证的佛果，这个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的话在它这个如何这个现前佛果，如何现证这个实相的这种方法上面的话，那么密宗有很多的这个善巧方便，尤其是作为我们宁玛自宗这个无上大圆满的一些零散窍诀方面的话，它有很多跟这个新义派所不共的，新义派根本就没有的一些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窍诀。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不是说自赞毁他，或者说只是自夸确确实实是如是。那么这种这个善巧方便，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如果运用起来的话，就是也可能呢你在这个显宗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方法上面修习呢，需要很多很多年，甚至于很多世，甚至于很多劫，才能够圆满的资粮福慧资粮，再按照密宗的这种这个善巧方便的方法，一瞬间就可以得到圆满所以可能大家也有一些呢这个老道友这个平时呢这个显密的这些论点经典文思的多了，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在显宗的这种教法当中的话，他确实从这个抉择所知对境的角度，比如说抉择所知对境的空，抉择这个法界本性所知对境的这个明它是本来是这个法界之本体的，这些方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教理，但是如何去屈入它， 这个方面方法上的话，没有这个善知识的引导呢，啊，作为从自学的角度来讲，还是很困难的。就是你知道了哦，一切万法的本性是空是明，是明空双运，是浅空双运，但是我如何能够屈入到其中？它的这个方法上面，还有它的这种善巧方便上面，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就是用一种窍诀性的方式，让你啊马上就能够很快的限量感受到它的这种觉性的。这个方面就指的是有经智慧如何去出入它，因为我们一般学经论都是从对境上面来抉择啊，对境是空性的，是离系空，对境是光明分的，是这个啊如来藏的这个大光明，具有这个所有实力所谓十八不空法的功德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抉择的是比较广的。但是还有剩下一个问题，我不能总是知道这个对境是一样，我怎么样去入进去，这个才跟解脱挂钩，对吧？如果说我只是词句上了之，但是我自己的面前始终显现的是迷乱习气，那我永远是一个轮回中的众生，它对解脱不起直接的作用。只有是什么呢？我自相续如何能够去入到这种本来明空双运的本性当中，这个方便方法在密宗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直接的、非常窍诀性、非常殊胜的这些教言，所以说才我们这里才能够很肯定的说，在密宗当中确实有一瞬间、一个刹那间就可以圆满，有可能是显宗需要很多劫才能够圆满的不可思议的福慧资粮。这个话的话，我还是敢讲的。虽然这个说出来是稍微的可能这个有一些道友不是很好接受，但是我确实没有贬低他宗的意思。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呢，从这些窍诀方法上面的话，确实密宗有它的殊胜性，但是我们对显宗同样的具有无比的恭敬，可能呢就是啊说的这个不客气一点的话，对显宗的这个恭敬心相续当中的话，也是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是一种不会退转的，或者说是不会这个轻易改变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心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个道理上面呢，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殊胜性的话必定摆在这里，必定呢这个可以通过各种的这个校正理证可以证成啊。只不过呢在这里呢啊，因为有一些道友这个不是啊对这个密宗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这里稍稍的啊讲到这个位置的话，那么还是要稍稍提及。我是觉得是站的比较公平客观的一个角度，那么它殊胜，我也就是如理如实的说它殊胜而已，也没有什么样的增加。那么它这个跟显宗比较起来确实有一些不共的地方，那么我也没有对显宗有任何的这个贬低的这个意思，也是如理如实的恭敬，是这样子。因为呢自己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在一直在运用很多显宗的这些方便方法呢，来这个压制或者说调整自相续的烦恼习气，这一点的话那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呢只不过是这个啊从这个比较，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从比较公正的这个角度呢，如理如实的跟大家介绍这个呢，这里面的这个修法呢，已经有一点偏向于这个僧缘次第的这种修行方法。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啊是由于传承上师的这种方便法呢，我们不需要一个灌顶来这个学习；另一方面，学了之后呢，道友们也不需要紧张啊，不用紧张，不要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一下子就不小心屈入到密宗当中呢？其实不要有这样的顾虑，这个。真正的这个手持密宗的这个三昧也戒的话，它是需要这个灌顶的这种仪轨啊，需要灌顶的仪轨。当然有的时候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四灌的那一段的话，其实就属于是一种观想灌顶，但是的话其实这个对自相续的话百利而无一害啊，百利而无一害，它是一种快速的遣除自相续啊这个障碍的一种方便法啊。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从这个佛陀所传的这个实际上是四转法轮喽啊，密宗的法轮呢，其实是第一次转，第一个开始转的，转完以后才开始呢转的小乘的这个啊，就说是四谛法门，以及呢这个啊第二转的这个无相法门和第三转的善加分别法门，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次序。那么这个从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本师佛陀有诚信不疑的这种信心，那么就应该相信本师佛陀所传给我们的所有的教法是不会害我们的啊，不会害我们的。只不过呢就是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呢，他会选择自己相应的法门，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勉强过。但是呢你对于其他的宗派，比如说我自己侧重的是属于大乘行的大乘的这种修法，那么我对小乘的宗派我是相当恭敬的，我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藐视心啊、轻视心，或者说不屑一顾。因为什么呢？我这全部都是佛所说的，那么佛陀是我的这个本师，那么我是依靠佛的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期教法之下获得成就的。我对于本师所讲的任何一字一句，我都是无比恭敬，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投靠之处，我不会有任何的轻视心，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密宗里面的啊，当然这个对于密法有信心的，就不是我们这里啊，我在这里呢主要想强调的这个对境。那么对于一些密宗并不了解的道友呢，我只是呢啊，不是说是引诱你们啊，或者说哄你们，只是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呢来跟大家交流一下。不必要呢对他有一种恐惧心，他不会对我们的修行起到任何的障碍。而且的话，实际上道友们你们也没有得到过这种真实的灌顶，所以也不用有这么多的顾虑吧。其实呢，得到灌顶的话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说句实在话，只要你懂得如何去手持这个密乘的戒律的话，那么他的功德非常大，他直接起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能成熟的灌顶，能解脱的窍诀。意思说他直接可以成熟你的相续。什么叫成熟相续呢？就比如说我们自相续当中都有这个如来藏的光明的种子，这个种子的话现在就好像是把它一直放在这个黑箱子里面，它没办法发芽。那么这个灌顶的力量啊，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有点像这个怎么说，比喻的角度就像灌水一样，你给这个种子浇水，那么就可以使得这个种子呢有一种能够产生芽果的能力产生，就叫能成熟相续，能成熟的灌顶。那么真正要想让自相续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依靠呢你灌的这个相应的顶，而可以学习相应的这个，或者说得到这种可以去修习相应的这个续部的资格。那么你要依靠这个续部的窍诀的修法，长期进行修行之后，就能够真正的解脱相续，所以叫做能解脱的窍诀，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大概的这个道理啊，跟大家交流一下呢，主要也是想打消一些没有这个就是对密宗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些道友们心里面的一些顾虑和疑惑。我确实呢就是以这种比较公正的心态呢，可以保证你们学习这些教研不会遮障你们自己本身现在正在学修的这些法，不会对你们的相续起到任何的负面的作用。而且它确实是像这一段里面教研讲的，是一瞬间可以圆满不可思议福慧资粮的一个方便方法，所以按照这种光修方法呢去相似的去这个去做，然后呢这个精进忏悔一定是可以得到广大的这种功德的。这一点的话不用有顾虑不用有顾虑。即便是作为我一个小小的凡夫人说起来这个话没有什么分量，但是呢你们如果真正的在我们这个学会的这个范围当中在修学的话，应该对我们这个上师应该有一点信心。那么作为一个具象的善知识，它源于他自己的这个具象的这种法相的话，来到这个世界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利益有情度化有缘的众生，所以他不会给众生带来丝毫的损害的，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如果说有这种意乐或者有这样的目的，那么已经丧失了具象善知识的法相了。所以说呢，在这些方面呢，希望道友们能够有一个清净的信心，即便你不摄入，就是对密宗始终是保持的这种敬恭敬，但是呢却是不涉及的这种心态也没有关系。最起码的话应该能够做到对佛陀所宣讲的实际上是四转法轮里面最了义的这个密宗的这个教研的话，不要有一种这个排斥心诋毁心诽谤之心，不要有这种负面的这种心态，这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智慧者的这个做法。也应该要了之呢，它确确实实呢是佛陀亲口所说的所说的这个密续的教言是很殊胜的。那尤其针对一些呢上根立志者的这个有缘者，通过这个密续的修法呢，是最短的这个速度呢是容易获得这个解脱的。那道理上呢确实是这样，当然这个地方如果要广说的话，那是有很多可讲的。但我在这里我也觉得好像这个讲的太多的话，好像一直在赞叹密宗了，也是也没有这个什么太大的这个好像这方面的话必须要这样强调也不必要。但是呢主要是想打消一些呢道友对密宗的这个顾虑，我觉得呢就是在这里多说了几句。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它底下呢，就是如此呢，就刚才那个就是一个放射一个收，对吧，一个射一个收这种观想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力的在念诵这个金刚萨埵心咒，到最后收座时就是到最后收座的时候呢，要观想为呢现喜刹土的一切外气世界全部收摄在内勤五部金刚萨埵尊重之中， 他们也依次呢化光融入自身，自身呢也从边缘啊，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也从边缘开始逐渐化光融入到心间。不是刚才我们说心间有这个五字咒轮吗？那么融入心间的这个先融入到翁字中，然后翁呢融入到班扎，班扎融入于萨，萨呢融入于这个朵，朵呢融入于轰字的这个啊不啊这个压不解，就是这个这属于是这个藏文字体的底下的这一个这个压不解的这个符号。这里我只能你们自己要看书上啊，看书上这个就没办法用语言再怎么表达了。然后呢这个压不解呢融入到这个小阿，然后小阿呢融入到哈啊，哈字呢融入到这个头。头部的这个日月明点中啊，就是整个这个轰字从下往上融入，融入到这个日月明点当中，到最后呢就是那个纳达，因为这个纳达的话它代表的是这个法界的意思啊，代表法界的，到了这一步的话那么就开始这个无缘安住了。所以到了这个纳达呢之间呢次第这样融入之后，最后这个纳达呢就是刚开始它有这么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法界，那么它也最后呢也就像彩虹突然之间呢就是消如于空中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所缘了嘛，没有任何所缘的话就这样在无缘离系的境界中稍许的放松而入定啊。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大中观的见解呀，或者是啊有些道友修的不管是大圆满也好大手印也好，有这样的相合于这种无缘离系的这种境界，如果你有这个见解能够安住相似安住在这个见解，那么就以这样的见解呢开始入定。如果说没有这些见解的这个道友的话，就是相续动这个丝毫的分别念也不起现的一种方式，稍稍的这个安住一会儿是这样的。那么当又开始升起分别念时，再度将一切七情明观为金刚萨埵刹土，就是整个自己的这个七情世界全部是一种呢这个啊就是清净刹土的本性。所以上师在这里不是也是讲到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升起次第啊，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升起次第的一些基本的修法，就是说当你这个入定的时候啊，入定的时候的话，那么你是按照这个正行的这些方法呢来进行观修，然后出定的时候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些将行为转为道用的这个窍诀，比如说把这个声音，所有的声音都观为呢，我们刚才是从金刚萨埵来讲，上师举例是用上师瑜伽来讲，这个待会儿再提也行，就是说如果是金刚萨埵修法，那么这个出定位的时候呢你就观修呢这个是一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世界，并且呢所有的声音都是呢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声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显现呢都是金刚萨埵的这个显现，所有的分别呢都是金刚萨埵的这种智慧，这样子。那么如果说你入定的时候修的是上师瑜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大部分道友对上师瑜伽的修法非常有信心，而且我们前面也是讲了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它是跟上师瑜伽合修的，对吧？这前两堂课已经强调过了，它其实上在一个坐垫上是圆满一切修法之法要的。那么其实上这个金刚萨埵的形象呢是金刚萨埵本尊，而呢实际上本体就是上师瑜伽，那就是什么，我们入定的时候其实修的就是上师瑜伽，只不过呢它侧重的是以形象的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这种相状和它的这个前面所讲的观修力清净自己的业障，你这个时候所修的上师瑜伽的主要目的是清净自相续的种种业障的罪障的。那么在初定的时候的话，你就要了知实际上呢在你周围所看到的一切的显现，看起来有清净和不清净的各种各样的显现，其实都是上师的化身，所有的声音其实都是上师的声音，所有的分别其实都是上师的智慧，就是平时在这个初定位之后的行为上面呢能够有这种意识吧，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或者作意，这种修法是特别殊胜的，这是属于行为转为道用的一种窍诀方便。所以其实上师在这里讲到就有很多都是有点相关于都有点像这个密宗的一些窍诀啊，就是教给大家，我呢只不过是啊跟大家在这个一起交流法义辅导的时候呢纯服上师的话，但是呢真正的具恩德者的这个大恩上师仁波切这种窍诀呢一般只有在密续里面通过灌顶之后才上师才可能是口传的，否则的话是很难这个自己通过自己的智慧去了达。所以希望大家呢有信心者的话真正的产生一个清净的这种这个信心和欢喜心，好好的去修持这种窍诀，真的不是说是随随 便便的就可以这个得到的，还是呢啊有往昔的无量劫所积累的这个因缘资粮，并且呢以这个上师的大悲心摄受，才有可能呢这个有这么简单的一些这个方式能够呢获得这些殊胜的法益。你如果这一个法修好的话，其实你所有的资粮可以圆满，所有的罪障也可以得以清净，是这样的。最后呢就是必念诵呢，我今素以此善根成就金刚萨埵尊，令诸众生无依于悉皆安置于此地啊。他这里其实就有这个相合于利他的这些啊，这个从初到中到后，其实它全部都含摄利他。最开始呢是有这个菩提心的这种摄持，中间阶位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前面观想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被这个冲洗的这个阶段也是或者呢是观想所有的这个众生，所有的众生呢都在一个金刚萨埵本尊，就是跟自己坐在自己的周围，全部都得到这种甘露的这种洗浴。或者呢就是按乔敏仁波切的那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众生包括活人死人所有的六道众生，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尊金刚萨埵，然后不停的这个留下甘露呢来冲洗这个自己肮脏的这种啊充满业障的人啊，罪障的这样的身体。这些观修方法其实都含摄在利他里面，不是说只是我一个人清净就可以了。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他的这个愿力也是在发愿什么呢？令诸众生无一余啊，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剩余的，全部都能够呢通过我的这种观修方法，最终也能够安置于此地啊，获得呢成就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果位。他全部是初中后都有这个利他的发心来摄持。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看这一段，就是以此等来做回向发愿啊，这段整个的这个观修过程呢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下面的这部分内容呢主要是要讲一下我们在念诵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某些环节。那么啊这个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提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超度亡灵的这些佛事里面呢，华智仁波切也有一种非常窍诀的这个方式宣讲到，以这种方便方法呢，以这种教言来让我们断除这个自私自利的我执，真正的相合于呢大乘的这种无私菩提心的这种发心意了。那么下面我们再来首先呢看啊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大块内容，刚才是整个这个观修就结束了。那么第二大块内容就是我在念修金刚萨埵的这个念诵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要求呢？就是说在念修金刚萨埵等任何念诵期间，第一个心思专注所缘而不散他处，这是第一个要求，就是心专注啊，你不能说嘴巴在这一念，口念心不念啊。这个在显宗里面的话，尤其像净土的念佛法门也非常讲究，经常说嘛，你这个啊，这个你光是口念心不念的话，你喊破喉咙一枉然呢。经常就是有这些方面的教言，就是我们心要专注，专注在自己该圆的地方。比如说你该怎么想到我的这个罪业的方面，怎么开始自己呢感觉到有一种懊悔心，然后怎么样立誓不造，或者你缘到金刚萨埵呢清净你的身体啊，甘露清净身体，或者缘金刚萨埵本尊的面容啊，胸部的这一块啊，或者手的姿势啊，或者整个的这一块的这个轮廓，你就是要有一种呢该缘在你自己所应该缘的这个对境上面，而不散他处。不是说嘴巴一直在嗡班赞萨埵吽使劲的念，或者说使劲念白字名，但是心里面早就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东想西想，这样子的话肯定他的这个忏悔的这个力度呢就会大大的减弱，起不到一种真正的忏悔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条件，不夹杂闲言碎语，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口念咒嘛，那这个金刚萨埵修法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口诵，口诵的话那么它对语言方面的要求就比较严格，就是你不能够边跟人家唠嗑说闲话，或者边吃东西然后自己呢这个边念啊，尤其是跟人家说这种闲言碎语，这个是特别障碍念诵的功德的。那这一点呢相当重要，这一点因为在显宗的经教里面有很多啊，就比如说在念金刚经的时候中间插了一句话呀等等的，他就这个啊就等于是这个整个这部经的这个功德呢就会缩减呢。这些道理的话可能就作为汉传这佛教的这个佛弟子来讲都比较熟悉，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广泛讲，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这个啊杂有这个闲言碎语，尤其在念经啊诵咒的时候最好是这个空下来这一段的时间呢一点都不打扰的这种方式。当然如果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来说呢其实还是很困难的，我还是最开始那堂课呢我也曾经跟大家啊从这个角度说过一次，就是说啊不要牵强，不要勉强自己， 不要因为呢，就是为了争得一点点自己能够安住下来啊，不受打扰的这个念经的时间，反而呢，就是跟家里搞的很多矛盾呢，跟这个工作单位的这个不理解呢，然后甚至于自己的这个工作呢，也没有负到该负的责任啊，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好的。我们从这个原则上来说，当然呢，能够静下心来，自己一座一座的修呢，是最圆满的。但是如果现在因缘不到，实在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说，一天当中呢，你哪怕抽出一小段时间，能够用这种如理如法啊，从前到后的这个次第的观修方法，或者关不起来呢，就用我们前面上师所讲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观修方法，能够呢一坐把它修完，不受干扰，这已经很好，哪怕一天就这么一坐，哪怕只有半个小时20分钟也行。那么其他的这个时间，如果你实在是确实没有机会呢，再有这种这个安住的机会，那就是在平时能念则念啊，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总比不念好。我们要观待情况。我们这里的话，这个地方这种要求啊，就是不杂有闲言碎语的话，因为它主要针对呢，你像比如说是这个出家人的团体当中，就像我们每年这个四月份所开的金刚萨埵法会，本来你在这个整个开法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这个机会共修8天。那么你在这个8天呢，安安静静坐在经堂里面，你就没有好好修，你跟旁边的道友左说一句右说一句啊，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好东西，然后一会儿唠点嗑啦，一会儿这个啊说一些这个闲言碎语的话，那这个就是要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是你是有机会一坐一坐专注去修，但是你自己却心不能够安住在你的所缘当中，心散乱，这就跟你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是不一样的。你们是什么呢？你必须有你自己这个环境中生存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呢安住在那里修的话，就不是说是你故意说啊，比如说我安住在那修，然后呢我一会儿接个电话，我一会儿跟人家电话里面发个短信，一会儿呢又啊这个说一些闲话，然后嘴巴里还在这里念什么白字名，那个肯定是不合理的。这个道理上呢，我们应该要区分开，根据自己呢目前的这个能够创造出的或者能够有的这个环境呢，尽力的去念诵就好了。这一点呢，不用太过于执着。有的时候呢，就是怕这个不念啊，那么再的宣讲他的功德殊胜啊，他的这个如法的要求啊，啊，就是害怕呢这个听念诵的过程中又打手机，又说话，又吃东西，又看电视，还在这念白字名，那样的话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怕呢这个太执着了啊，就想尽一切办法呢，这个跟家人闹翻的方式啊，自己呢留下一块空间。其实的话，从真正大乘的意义上来讲，也说不清楚是功德么过失，真的不好说。因为大乘的核心在利他上，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想忏悔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他众，所以才忏悔。那你最初的这个最终的目的都已经失毁了呀。你最终的目的，你其实损恼了他们，或者说呢这个让他们对佛法更加生起邪见了，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你的念诵的落脚点到底是落在自利上呢，还是利他上呢？很难讲了，很难讲，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了，这个就也不可取。所以最好呢是把握一个中道啊，还是呢要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不要呢引起这个周围的同事也好，亲人也好的这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厌恶心和反感。这一方面呢，尽量的就是自己要有一些善巧方便，最好是能够以沟通的方式呢能让他们理解，这样子的话自己的修行空间也会比较大一些。这是呢我们首先讲到的这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心专注，一个是不夹杂闲言碎语，是念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这一点呢相当相当重要。那么后面呢就是用校正来说明，如虚部中说，若无此等持，如海底磐石，宋树节无果。意思说呢，如果没有以这个等持力来念咒念诵咒语的话，就好像呢这个海底所沉下的这个磐石一样，你用这种方式来念呢，就说这个海底的磐石啊，它在海里面泡10000年它还是干的，就是它拿出来之后它一点没有被这个没有办法呢真正的被这个滋润。同样的道理呢，你这个没有等持力的这种诵咒呢，哪怕是诵这个啊数节，它也没有呢这个没办法呢得到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结果。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无果啊，那可能大家一看说那这个就困难了，因为我们都没有等持力来念咒，我也没有啊，说句实在话，我可以一心专注，我做得到，我呢不闲杂这个不夹杂这个闲言碎语，我能做得到，但是等持力就困难了，那是需要有禅定功夫的。那么没有的话，是不是说念这个金刚萨埵心咒就没结果呢？这里的话上师也说嘛，其实它的这个密意呢是从 跟这个等持力观待的人的角度来讲，那么没有等持的这个人，他念咒的这个功德的话，跟具等持的人念咒功德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的。所以从他这个果小的角度来说呢，而安利为呢说没有利益。但是毕竟呢，有等持的这种这个修行人是属于少部分，大部分的这个修行人呢，都是依靠这个前面所讲的观想力，然后自己呢心里面有一种忏悔力，然后这个精进的一元专注的好好的去念诵的话，确实可以从思想学当中很大程度上呢清净自己的这个业障，清净自己的各种这些这个罪业，这一点是这个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个只是从跟等持的角度相关待的话，那确实差别的话就如同十万呢，所以就叫做进与不进差千倍有无等持差十万呢。所以说这个道理呢，我们现在只能够达到什么呢，浅出不进，而呢用一种清净的方式，比如说你的发心清净，你所缘清净，然后你整个修法的过程当中是一种如理如法的清净相，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和不清净的念诵发心不清净，然后呢你这个所缘也没有缘到所缘这个上面，然后整个念诵的话也不是以如理如法的这个方式，就叫不清净的一种念诵，那么这两者是差距千倍的。但是的话，如果是想要跟这个等持相比较的话，那还是有更大的就是差十万倍的这个差距。但是还是我刚才所说的，现在呢大部分的道友呢还没有这种等持力，那么就有一种清净的相来念诵，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呢忧愁就有的时候学法有些道友呢这个不会调心学了以后更加郁闷越学越痛苦，觉得这怎么办呢？其实的话不要这样想，你现在应该有一种很欢喜的心态我现在懂得了，那么我现在能做到的是可以浅出不清净的这个修法，那么我可以以一种清净的发心，清净的意乐，如理如法的去修行，这就是我能做到，对自己所能做到的有一种感恩心和欢喜心，以这样的心态去念诵，肯定是可以清净自相续的这个罪业的，这一点呢要了之。那么念诵念修这个密咒时，如果掺杂一些庸俗不堪的闲言碎语来念诵，那么其他所念的这个咒语呢就是不清净的念诵，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不净，这种念诵的话真的效果不大，而且呢还会沾染罪业，是这样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呢，就算是在纯金白银中掺杂微量的黄铜或普通铜，也只能被人们称为是非金或伪银就是它还是有金子的名称，但却不具有真正金子的意义了。同样的道理，你口上你诵的还是金刚萨埵或者说百字明的心咒，但是呢因为掺杂了这个闲言碎语总说奇语的缘故的话，实际上已经不具有真正金刚萨埵的心咒的力量了，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个名相，但是没有它实际的意义了，所以他们再也起不到纯金纯银的作用，起不到这种作用。所以说呢，乌金莲花生大师也说呢，杂有奇语诵一年，不如净语诵一月呀，就是你这个杂有这个奇语，那么以这种方式呢，你哪怕念了一年的金刚萨埵心咒，每天念五万，每天念五万，念一年，你都不如呢精进的不掺杂这个奇语，精进如理如法，按照这里面的四对之力还有这里的一些观修方法呢，如理如法的念一个月的功德大这就是进和不进的一个差别。那么讲到这里呢，就是实际上我记得以前这个上师也曾经说过，反而如意宝呢也曾经这样讲过，在念诵金刚萨埵的时候呢，最好是保持声音呢不高不低。尤其外面的道友，如果说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开金刚萨埵法会呢，有的时候外面道友在外面一起共修这个几个道友呢在一起呢互相监督的方式呢，这个修几天这个金刚萨埵，修这个金刚萨埵，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要了知这个声音的话最好保持的是不大不高不低。太高了其实影响别人，大乘所有的戒律所有的修法的核心都是围绕着利他来转的，这个结果真的对他人起到饶益，他就是对的，他就是六度之益，他就是在行持真实的这个六度的这种善根。如果说你外向内向上面看着是在做广大的这个布施手持清净戒律但是你的这个对他人有所损害，那么他就违反了严禁恶行戒，菩萨戒当中的严禁恶行者。如果说呢对他人这个不起到饶益的作用，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行持到这个这个就是所谓的饶益有情戒。那么从这个基点上来讲呢，你自己的这个这个行善就不属于是菩萨戒里面大乘菩萨戒里面的摄计善法戒，你只能属于是小乘的一个积累的这个善根，只能是这样安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辅导了很长时间了， 我们辅导很长时间，在座的道友听了这么多的法呢，应该有一点点这个心里面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们不管做什么，你都要能够关照到别人，这才是大乘的核心。你修任何一个法也好，你的目的是为了利他。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行为啊，这个修法呢，这个范围特别广泛，很笼统，文思修法都是属于个人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去放生也好，去发心也好，或者做其他的任何一件事情，甚至于就是你们平时的工作生活的这种吃喝拉撒的这个琐事，你都要把它知道这是你大乘修行的一种方便。那么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够伤害他人，这是大乘的核心哦。否则的话，你看起来你这个修集了很多善法，但是实际上呢，你已经影响了他人，或者是损害了他人，或者是这个对别人有这种负面的影响，你这个修法或者你这个文思已经丧失了本身它的这个意义了。因为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文思修的目的是什么。发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利他作为目的。那你现在把利他的这个结果已经给你丢弃了，或者已经起到反作用了，然后你的做这件文思的这种事情，它就变成了一种表象，它起不到丝毫的，不能够把它安立为是大乘的文思，或者大乘的修行，或者大乘的发心，没办法跟这个相关的。因为你的结果都已经成了负面作用，你现在连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连小乘的那个别解脱戒最基本的不害众生都做不到啊，何况再去谈什么饶益有情呢，根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去交流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尤其呢在这个网上的辅导不光是说前行入行论也好，净土也好，方方面面其实怎么讲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核心来进行交流的，在围绕这个核心交流。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换一句再通俗一点的话，跟自己的家人关系都搞不好的一个修行人，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不是好修行人。你连你自己的家人你都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关爱到他们，或者说能够呵护他们的心，你怎么说你去关爱所有的众生，呵护所有的众生，去利益所有的众生呢？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讲，你对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办法付出一份关爱，你不能站在他们的角度上面去替他们着想，不能够用你自己所学所修的这个内容，用你自己的这种智慧和悲心的力量去温暖他们的心，感化他们的话，何谈利益众生呢？所以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这是最实际的问题。我们把这个抛开这个高高在上的高高夸夸其谈的这些理论啊，说的比较实际一点，我就是这样说的。你对自己的家人都搞不定的，那就说明你的修行不到位啊，还差得好远，是这样子。平时经常经常会暴跳如雷的就是对别人没有耐心的，就是不是好修行人，就是这么讲。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这么下结论呢？这是大乘的核心都在这里呀。你怎么学，学来学去，越学越觉得大乘的核心就在这里。你连一个最基本的耐心都没有啊！你这个最，即便是能背诵五部大论啊，即便是你说你一打坐一宿的可以业不倒单，又如何呢？又如何呢？这个又能怎么样呢？啊，这个是没办法说明什么问题的。就像我们还是说到前面啊，这个菩提心最后的那一章节里面，你哪怕能在天上飞水里游，能怎么样呢？慈悲菩提心没有增上的话，对众生没有一种柔软的这个心去对待，没有连最基本的耐心都没有的话脾气暴跳如雷，然后还觉得自己特别的这个优越啊，自己的修行很好，这个都是一些智慧还不成熟的相，连自己的反观的能力还不具有，也只能得到一个结论修行还不到位，只能是这样说。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呢讲的比较实在一点呢，道友们把这个所学所修的这些道理融到生活当中去，它跟生活是不能够脱离的，它就是在生活当中才能够体现出你到底这个法学会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字面上面咱们现在在座的道友大部分都是一些高学历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这一点的话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普遍。但是问题，你学会了没有？就是看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能够用得起来？你的心有没有稍微的被这个法泡得软了一点？是不是调柔了一点？是不是对别人不像自己以前的那么有个性，那么硬那么这个不能够容忍别人或者包容他人的这些方面，才能看得到你是否这个法学好了？否则的话，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你字面上会讲， 啊，你会你这个能够讲得很好听，哎，但实际上就是只是一种会说而已。实际操作的时候的话，你显得很笨啊，还是不会用，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调心，那也没有什么用了吧？因为我们这里毕竟不是一种纯理论的，我这里讲前行，前行是实修窍诀，全部都是实修窍诀，那就要从这个方面去讲，否则的话，我们这里交流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啊，就是跟大家这里就是多说几句呢。后面的这一段啊，也是围绕这个核心，那就接下来继续来讲呢这个道理。当今时代啊，有些这个金忏师在大众中念经诵咒期间，尽力做到静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杂有庸俗绮语的念经诵咒等，没有什么实意。特别是做超度亡灵等佛事时，那些呢正在中阴界遭受恐惧痛苦等逼迫的众生，为了获利会满怀希望地跑到上师僧人们面前。那时如果他们既不能明观等持，也不具足清净的戒律与誓言，这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等持方式呢去念的话，这是最好的，有等持，那么你对中阴身会有大利益。你可以呢自己像安住在这个就是生源次第的这种这个修法或者境界当中，这个对中阴身是具有特别大利益的啊，无比的一种殊胜功德。但是呢，这种情况呢，毕竟大部分的这个初学者来讲就特别困难嘛。这一点即便做不到，那么也如果自己具足一个清净的戒律啊，具足这个誓言，那么以清净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念诵的话，给他们念经，这个的话就是说，假如这一点也不具足，而且呢，就是口中呢说一些贪嗔的话，就是嘴巴里呢就说的是一些什么绮语啊、贪嗔之语啊，这个无意义的啊，并且呢心里面呢一直胡思乱想，哎，心里想的说，那这个主人今天会给我一些什么供养啊，我帮他超度，他给我多少钱呢、啊？他给我什么东西啊？等等，全部都是一些胡思乱想的这些东西的话，结果具有神通的那些中阴身知晓后，因为我们以前不是啊，我记得在净土教研里面好像是讲过嘛，这个在一些中阴窍诀当中啊，上师在这一次这个讲记里面也一次讲课里面也是提到了，中阴身的话，它比正常人的这个智慧要高9倍。啊，就是他这个敏感度以灵敏度也要呢这个超过于9倍，所以他是很清楚中阴身他都是有通，就是有这种有漏的这个神通的，他能够知道这个啊，就是说在世的这些人心里面的心念动的起这个各种各样的起心动念，他全部都知道，所以他知道这些人的心里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贪图这个我家里面的这个财产啊或者东西啊，他就会生起嗔恨心啊，便会对这些上师僧人们呢起邪见或生嗔心，以此为缘将多入恶趣。这类上师僧人有还不如没有的好，哎，华智仁波切就是，哎呀，这样的上师和出家人还不如没有好一点，就是没有的话，中阴身最起码还不会缘出家人生嗔心，有的话反而生嗔心，让他更加堕落的快，这样的话还不如没有好一点。当然我们学了这一段之后呢，道友们首先要了着，因为针对你们在家人来讲，第一个不要对出家人生起邪见，这个呢是从古到今啊，这个啊全部总归呢是有的一种象征，但是它并不代表呢佛教不纯净，也并不代表呢所有的这个修行人都是这样的。这一点呢，我相信因为这个通过上师的长期的教导啊，在座的这个学会的道友呢，对这个方面呢做得非常好，就是很如理如法。这个不管怎么样，自己是居士身份的话，是一定要恭敬出家人的。这一点的话，已经基本上已经升起一个定界了。这是特别难得的。那么针对于你们学习这一段的话，那么比较实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如果说你自己啊，这个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啊，就感觉到好像这些出家人或者说有一些出家人念经，他就是图一个超度费啊，就是图上就是图财啊，图个供养，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么应该要观清净心。毕竟的话，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清净观的问题，它有可能有50%的概率它是菩萨化现的，50%的概率他就是一个贪着名利的凡夫，但是呢他有他的因缘，他出家了，毕竟穿着这身袈裟，所以我们不必要说是对这些人呢升起这个就相续中产生那种邪见。为什么一定要遮止这个呢？用清净观来遮止这一条呢？我以前跟你们谈过了这种实相的清净观和呢暂时皆位的这种清净观的方便，就是为了遮止自己生贪嗔之心，这是护持自相续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如果对这些啊这个出家的这个僧团出家人升起这种贪嗔之心，他就会折损你的善根， 毁坏你自己的善根，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不要造这个业。因为什么呢？这是一方面是善护自己，因为自己只要生贪心，就是毕竟是堕落这个三恶趣的因，只要生嗔心，肯定是堕落三恶趣的因。你还不要说是缘的是出家人，这个对境的话也严厉，它属于是僧宝之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毕竟还有50%的概率，有可能它是菩萨化现。你这一念对菩萨生真心，你所有的福报全部都折没了，不划算哦。所以呢，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这方面呢，这是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学的这一段。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这一段对我来讲，就是你们在家人的这个临终救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临终救度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保持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的话，你应该要想到，这个时候中阴界的这个众生，他正在遭受的是最关键的，他最痛苦，他最恐惧，他感受的四大分解的时候呢，整个这个中阴界呢，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怖的景象，心里面是非常恐慌的，无依无靠，就好像一个人突然之间被丢到一个荒野当中旷无人烟的荒野当中，然后旁边全部都是虎狼狮子的这种吼叫声，他会很惊恐，他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安全感，他不知道往哪里躲，而且甚至他找不到一个能够呢这个帮助他的，能够有依头处的这么一个勇士，或者说巨大威力者呢能够投靠他，他会有一种特别的这个恐慌迷茫的恐惧的这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醒觉位，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道友呢，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呢？有些道友他总是觉得，哎呀，就是我去给别人这个帮助念经的时候，我自己就不舒服了我自己就怎么样，他总觉得是对方对自己有损恼。其实说句实在话，对方这个时候他是最迷茫、最孤独、无缘、最可怜的一个这么一个处境很可怜的，他是最需要人帮助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好像比较敏感，那我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一帮助别人这个亡人超度念经，我就会不舒服我就会出现违缘了。其实的话，这个呢，有可能它里面有这方面的一些因素，这个业缘的话是不好说。但是实际上你要想一下，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有投靠处你有法，你有上师，你有三宝作为你最究竟、最究竟、最牢靠的，永远不会舍弃你的皈依之处。你有这么多的力量，你现在还有一种自在的这种心态，你想祈祷就能够祈祷你想依靠僧众加持就能够有这些方便。跟他比较起来，他已经处在不自在的那种情况下了，哪一个牢靠呢？所以这节呢，有的时候大部分其实不会有这种问题。那么有些呢，感觉好像是不是有一点问题的话，他不会受什么影响。而且尤其是源于，假如说这个待会我们后面还会学到，就是说你真正有这种清净的发心，它就是在于他殿上进几丈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法尔规律呢，这是法尔规律，不会对自己有任何责损功德或者损害自己的因缘出现，所以要打消这方面的顾虑。我们作为这个大乘修行者，前面按道理来讲，皈依已经10万遍修完了，发心也修了10万遍，发菩提心反复的在三宝面前承诺从今乃至于这个菩提果之间，我某某某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上师三宝如何如何救度众生的话，我也如何，未令解脱者得解脱，未令这个没有成熟善根者成熟善根等等，你发了10万遍的愿了现在的话真正的落在实际行动上面不肯干，那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确实是不合理，这叫口是心非，成了这种情况，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打消这些顾虑。如果你真的相续中有一个意识得到呢，他现在是处在一个最关键的这个位置，帮他一把他就能解脱，不帮他他就可能堕落，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上，发着一个大悲心发着一个清清静静的一个哪怕是就是这种善良的这个心态，我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办法，不管我自己有没有利益，我去帮他一把，这是我的本愿。你带着这么一个清净的发心，不会受到任何的损恼的这种发心就是像一个铜墙铁壁一样的一个护持，一种护持力，它不会受到任何的这种非人的损恼的，这一点的话，敢肯定 那人的这种像金子一样的这么善良的亲近的这种发心，所有的非人所有的中阴身都会被你感动，他不会受到任何损恼，并且你对他就会起到真正的利益作用。虽然说呢，作为凡夫人啊，真实的超度的这个能力啊，直接把它超度到清净刹土的能力可能是没有的，这个是比较困难，但是你的每一句咒语都会对他起到真正的饶益的作用。哎，我们应该呢要明白啊，大乘的这个法义啊，学了这么多了，这些道理呢应该要懂得，并且要升起诚信心。那么了知之后的话，带着一个清净的发心去呢，这个就是做该做的这种这个临终救度啊，是很有必要的。那、啊、这是我们这一段的这个啊两方面的一个交流啊，一个呢是这个生清净心啊，对于这个出家人啊，这个超度亡灵的这些佛事呢要有清净心。另一个呢，如果说自己在行持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行持，这个道理呢啊，这是刚才呢交流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说，尤其密宗金刚乘所有的仪轨，就是所谓的明观升起僧次慈聚门的这种途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这个明观升起次第的要义啊，必须要依靠词句来观想。就是我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整个这个修法的次第的话，它是有一些声缘次第的修法方便嘛。那么比如说这个升起次第的话，它的要和它的要义它的要点就是依靠词句，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什么意思呢，就一文入观啊，就是依靠这个词句啊，念诵这个词句，懂得这个意义之后呢，随着这个意义呢来进行相应的观修，就叫依词句来观想，就叫做明观深次词句门，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但是的话，现在呢，可是有些人对于本该观想的声缘次第的意义，比如说这个词句念出来，你就应该按着这个词句的意思呢开始往后观，开始呢观想它的这个意义上面，再带着自己的这个观修了。但是实际上呢，他本来应该这么观想，他才能丝毫也不专注。只是在口头上呢，以各种不同的语调啊，各种的唱诵啊，各种的这个唱调啊，铿锵有力、阴阳顿挫的这个念诵什么明明关关修修等一些仪轨的词句，本来它是应该依靠这个词句的这个意思啊，随文入观的。哎，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口上面呢念了词句，然后呢到了最为关键的奉诵心咒的时候，就是一般一个仪轨啊，前面呢就是有一段仪轨，仪轨念完以后呢，中间一大部分内容，像金刚萨埵修法也是这样啊，他中间一大部分内容就是反复的开始念金刚萨埵，或者反复的开始念百字明嘛。其实这一段的话是最重要的，它是属于忏悔的核心。但是恰恰是什么呢，前面呢也没有这个依文入观啊，就是该让你这个引请的不引请，该让你观想融入的不融入，该让你观想上供的不上供，就光是在词句上念了，心里面一点都不圆这个所圆的意义。然后到了中间念心咒的时候呢，心情顿然放松下来，甚至原来端坐的这个姿势啊，本来就是一种的这个端直的这个身姿呢，已经东倒西歪，开始呢而且开始吸起白垩之源的烟草，这些都是一些那个华智仁波切当时描述，当时呢在这个藏地有一些那个不是很如法的一种修行人的这个相状，而且呢这个吸烟草是一方面，身子的坐姿是一方面，心情放松呢就是也是不源于这个所缘，并且呢就是语言上面呢又开始谈论这个勾头勾尾等无关语，意思就是说开启了众多奇语浮藏之门，就是他也不好好念咒，就开始说闲话。这样子的话啊，就是这个就是就像呢这个鲁黑色肠子般空空的数着撵猪来混日子。这个上是在这个就是以前在课上不是也形容了一下吗，就是我们那个撵猪啊，撵猪的话就是把它捋啊，这种啊哗捋过来，就像这个金刚萨埵心咒的话拨得很快啊，哗拨下来，嗡、班那萨埵嗡班那萨埵嗡班那萨埵，哗拨过去一圈，哗又拨过去一圈，就他嘴巴上还在说奇语，他的咒语的这个计数器计数的这个捻珠还没停，像撸黑肠子一样刮一圈夸一圈啊，一圈一圈的撸，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混日子啊。这个呢就是华智仁波切用一种很形象的方式方法，这样子一种啊写这种描述啊，这种描述呢就是老人家很不高兴喝子啊，这只是最低等的一种那个念咒的形象，再这样子做喝子。那实际上我们啊这个说到这里的话按道理呢应该是什么 么呢？你在念前面的仪轨的时候，念到哪一个词句，就应该依文入观，开始去观想它的意义。然后呢，这个念到中间心咒的时候，其实这是最关键的一部分，好好的这个祈祷啊，然后依靠这个四种对治力的方法，要是好好的去一个念这个心咒。因为这个金刚萨埵心咒，从这个我依靠心咒来这个忏悔的角度，它又是所依对治力，对吧？那么念的过程当中，自己具有这种痛悔心的这个厌患，和呢具有历史不造的返回。那么从他这个心咒呢，它能够起到清净罪业的作用的角度，从这个作用力的角度上，净罪的作用角度来讲，它又属于现行对治力嘛。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四对治力全部可以包括在其中，应该是好好的念，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动作了啊，一会儿打电话了，一会儿吃东西了，一会儿爬起来干个别的事情了啊，东一点西一点的就开始散乱，然后呢嘴巴一直还不停的这个念叨这个嗡巴扎萨多吽，珠子一停不停的这个啊转啊，这种方式呢都是不合理的啊。这就是啊讲到了一些这个不如法的不如法念诵经咒的一些现象。那么到了这个下午时分啊，比如说这是一天的法会啊，早晨开到了下午到点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呢，抬头望望天空，这都是古时候的啊。古时候呢没有这个钟表，以呢看这个天空的这个太阳的走向的话来断定呢大概到几个点儿，便开始念诵呢这个班扎布白德北啊，意思就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么吹打法器发出巨响，而呢念完仪轨，这种奉送仪轨简直是形象中最低等的形象。来话，这仁波切非常非常不高兴，在这里开始呵责啊，开始呢骂人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念诵的方式是啊，实在是呢这个太糟糕了，这最低等的一种形象，诸如此类的形象佛事真不如啊，就是还不如没有好一点，你就还不如什么呢，以清净心，我就念了一遍啊，念诵了一遍三十五佛忏悔文，或者呢以清净心念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好大，还不如这个好，你还不如不要这样共修了啊。如果是共修是这种情况，还没有，还不如呢这个没有的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依靠这种不清净的念诵及形象的仪轨，将亡魂引入恶趣的那些上士僧人们，对活人做佛事也同样只能是弊大于利啊。这就是说什么呢，他的这种整个念的过程呢，刚才这个华智仁波切非常形象的把它描述出来，描述出来之后呢，就说你这就属于是一种特别不清净的这个念诵方式，而且是一种形象性的仪轨，本身这个仪轨是能够起到大作用的，这是从这个超度的角度来讲啊，本身是可以起到大作用的，但是是让你自己呢没有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去念，成为一种形象性的修法和不清净的念诵，这样子的话直接呢引起这个亡人啊就升起嗔恨心嘛，因为他看到你其实心里面想的是乱七八糟的一些贪嗔之心，然后嘴巴上又说了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绮语妄语啊，贪嗔之语，然后这个时候呢真正的又没有把功德呢这个所缘到他身上回向给他，而你呢看起来表面上在接受这个亡者家人的供养，然后你再给亡者念经，这个时候就引起亡人的嗔恨心，他这个非常不高兴，他就升起这个嗔心，直接当下就会堕入到恶趣当中啊，就是使得把这个啊将亡人引入恶趣的这些上士僧人们呢啊，那么如果说呢不从亡人的角度来讲，单单是他们以这种方式对活人做佛事也是弊大于利，就是有没有功德呢，从这个仪轨本身的加持力的角度来讲有功德，但是哪一个功德大呢，源于他这种不清净的发心和不如法的行为，他的过失更大，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种过失的话对亡人起到作用吗，没有起到作用，对他自己的话也没有起到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跟这个亡人或者说活人结上缘的话，一个就是信财，一个是亡财嘛，他要接受这个亡财的话，就如同什么，这类人享用信财确实呢好是食用啊，食用这个赤然的铁丸一样，就是我们说信财难消啊，尤其呢这个地方是从出家人的角度上来讲，信财难消，你吃一口信财，你吃的是啊非常容易的，因为你自己不劳作，你全部是受人家的供养，但是你吃这一口就难以消化，你如果没有如理如法的修行，没有如理如法的给别人念经，没有如理如法的这个回向功德，那你这个信财就像吃铁丸一样的自害自己啊，就是自己呢直接就是一种堕落的因，是很难消化掉的，所以呢弊大于利啊， 是这样，不管对字、对他、对活人、对死人，都是弊大于利。所以呢，想用信财亡财者，无论是上师还是普通僧人，都是同样，切切不要只是将注意力放在肉块大小、油饼薄厚、供养的好坏上。因为呢，按照以前这个藏地的这个生活的水准啊，就是你如果说呢，能够供养到这个肉块啊、油饼啊，因为藏地的话没有蔬菜。他们就没有菜的概念啊，现在已经这个改变风格了，改变这个风格了。但是以前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只有这个肉食和这个青稞糌粑，只有这些啊，没有其他的这个饮食，看不到这个菜。所以说呢，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其实都没有什么菜的这种概念。那这个就是饮食的话，就是属于像一些这个肉块啊、油饼啊，就是很好的东西。他只是心里面惦记的说啊，这个给的多少啊，供养的好和坏上面。而呢，应当对那些处于紧要关头、备受痛苦、无依无靠、无依无护的病人或者死者，一视同仁，发心利益他们，以慈悲心、菩提心。摄持而行事，专心致志，勤奋努力，念修自己所了达的深缘次第法门啊，一定要这样去做才行。否则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很多的弊端，就是啊，这个你自己呢，心里面啊，这个也没有一种清净的发心，只是想到供养的好坏问题，然后念的时候也不专注的念，只是形象性的把这个仪轨呢过了一遍，这样子的话，只是成为一种自害害他的因缘，对别人对自己起不到丝毫的饶益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态，要意识到这为什么反复强调说，这个时候的病人和死人呢，都是处在一种紧要关头上面，感受种种痛苦，没有依靠的一种感觉，要引发出自己的这个大悲心，然后发自内心的真心真意的去饶益他们，专心致志的去念这些僧缘次第的这些仪轨修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能做到这样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僧缘次第的修法，我实在是做不到啊，我没有这种这个能力，没有这样的境界，那么就是说啊，也应该呢随着这个词句思考意义，就是你相似的去一文入观，就像我们现在其实修这个金刚萨埵的法门，都是一种相似的一文入观，真实的这种观修力啊，这种是前面讲的那个啊收摄呀等等这些方面一些声源次第的修法，我们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也没有这个等持力，没有这种特别清明的这种观想能力，那么只是一种相似的啊，这个去所缘缘它一个大概的总相，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讲的，随着这个词句呢，大概思考一下它的这个意义，或者呢，至少也要怀着，就哪怕是这一点也很困难，你最起码心里面怀着一颗慈悲的心肠，怜悯这些可怜的众生，对三宝的无期地实力的信心。定解等等，总之生于一三门要集中精力，如果能够做到仪轨念诵音正清晰，发心清净，这个音正清晰就是哦，对，刚才我就是提到一下，说以前这个法王如意宝曾经讲念这个心咒的时候呢，声音要不大不小，不快不慢啊，不高不低的一种方式来念，这是最好的发音，最好要清晰，不要吞字，也不要多字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念呢是特别啊，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咒语的力量啊，就是比较大，就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很容易清净自己的语业。如果说呢你这个念咒的时候呢念的这个不清楚，或者增字或者减字的话，反而会增加自己的语障啊，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有时候念经念不好，反而这个语业还清净不了，又增加语业的情况也可能会有，这是跟自己念诵的这个方法不如法的这个原因所导致的。那么如果能保持这几点啊，这个发一个啊，有一颗慈悲心，怜悯这些可怜的众生，加上呢自己对于这个啊，就是三宝的这个地实力的信心啊，就是你要这个自己呢祈祷这个三宝对他有一种信心，有一种定解。那么上师这里不是就讲到这几条吗？一个方面对三宝的这个无期地实力的信心和定解，第二个方面依靠三宝的这种大悲力。第三个方面呢，加上无期因果的威力，第四个的话就是依靠自己发菩提心的这种无量的这种力量和功德，必定呢会使得病人和这个死人呢啊受益匪浅的，这是决定的啊。这是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而且这里就是说啊，自己能够呢念诵的这个音念诵的音正清晰 啊，尤其你自己的发心清净的话，那么就是说依靠这个皈依处三宝的大悲力、无其因果的威力以及菩提心的无量功德呢，必定会使病人或死人受益匪浅，而这样讲的。而且呢，诚如人们所说的愚人殿上进几丈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这里面就是我们光是说口头上劝啊，说是你一定要升起悲心啊，你要怜悯那些可怜的众生啊，这只是一种说法。那么它里面还含涉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愚人殿上进几丈，这是大乘最殊胜的地方。我们讲的入行论也好，净土也好，大圆满前行也好，全部其实呢讲来讲去，它最终的落脚点都会落到这里。你如果真的放下自己了，你这个大乘法的功德自然就圆满了，利他的同时自利不求而得。如果你始终放不下自己，你会发现自己大乘的出离心没有，大乘的菩提心修不起来，大乘的空性慧你更是圆不到，你没办法怎么努力啊。有些人自己啊，这个怎么想的，我一定要好好的修行不法心，我要好好的修行，然后呢自己怎么样去圆空性啊，反复去思维啊，把这个中观挖得很透很深，那么他想产生空性智慧很容易吗？啊，我们说嘛，两种根性的人，由空入悲和由悲入空，我并不是说完全遮止这种由空入悲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不容易，说句实在话不容易。所以说呢，这个你那个发心的力量不奢侈，尤其是什么呢，你在用功，如果你的这个落脚点呢没有这个串习悲心的力量啊，实际意义上的话，你是说起来呢是说的是我要利益众生，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自己解脱烦恼，解脱痛苦，自己获得安乐。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根源上它是以我执摄持下的这个坏爱和欲爱摄持的，你特别想远离烦恼而这个获得解脱的这个心思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得到大乘的果。假如说你真的脱离这一点，你相续当中确实有悲心摄持，有菩提心摄持的力量，你修这个大乘的空性方便，空性空性慧的这个啊，这种智慧的话，你可以达到一地的，是可以达到一地的。所以我们怎么讲，很多很多种的表达方式，其实讲到最后还是要明白，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个大乘的核心，或者说密乘的这个核心啊，都是在这个点上。什么时候你终于呢敢放下自己了？啊，你敢放下自己了，你愿意看到别人的这个幸福和快乐，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欣慰，你愿意为了别人而呢自己真的付出自己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属于是自身的一些利益和利益和这个所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第一次可能可以品尝到真正大乘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发现源于大乘的法必须要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相合，才能体现出它的殊胜功德来。这个道理啊，哪里都有啊。所以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我也看到翻阅了一些世间的一些这个文学呀，或者说文摘呀，这些方面，这些道理其实哪个地方都在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很害怕放下自己，很担心自己得不到解脱的这种失之心呢是比较严重，所以说这步呢就没办法走出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华智仁波切又一次讲到说愚人殿上进几丈的道理，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你看起来好像是在给别人这个念经，实际上的话你在给别人回向，给别人念经的同时，完全清净了自己的罪障。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想尽自己的罪障，就是以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希望别人能够得到饶益。但是当你这颗心发出去的时候，你在精进的诚心诚意的在给别人回向功德，希望他能够得到安乐和解脱的时候，你自己的罪障依此得以清净。这也是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忏悔里面呢，这又是一种最殊胜的忏悔方便哦，最殊胜的忏悔方便，用我们平时听的已经熟的不能再熟的这种经教的说法，就是发起菩提心。这个道理没有人不懂的，但是用这种表达方式，现在我们这种表达方式，很多道友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感悟啊，会有另外一种感悟。你真正的对这些众生，你有一种慈爱他的心吗？要把这个东西修出来，希望他好，希望他快乐，希望他幸福的这个心发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当下，自己的罪障不求不想 而能自然得到清净，这就叫与他殿上净己这样的道理，这是特别殊胜的一个窍诀，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大乘和密乘的核心其实都在这个基点上，所有的修法也是在这个基点上面才能够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呢，也希望道友们呢自己好好的去思维一下。所以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说依靠这种方便方法呢，同时也能使自他二种的资粮得以圆满，并将凡是结缘的众生安置在解脱道中，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这样去做啊，这是呢准则的一个谆谆的教导。那么下面的话说，如今有些本来被人们一致共称为比较贤良并且明晓因果的上士僧人们，却因为害怕受用信财王财的过患，甚至对病人死者等备受痛苦的众生，连加持回向发愿等佛事也不肯做，这真正已经断绝了慈悲心菩提心的根本。对于这一段的话，真的是很让人反思的啊，从尤其是从我们自身的这个出家人的身份来讲啊，确实很让人反思。为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我们前面不是学了这个叫什么黑马尊者是吧啊，这个他的一些那个这个就是说公案的话，他就是因为随意的享受了性财和王财，所以自己就是最终堕落嘛，最终堕落。那么他享受的性财王财的那些施主全部变成这个寒生的来啃食他呀等等的，感受这种特别可怕的果报，就属于在应该是在孤独地狱里面讲到的一些章节。那么到底这个性财王财呢，我们很多经教里面都说呢，性财不好消化，王财更难消化，很害怕这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修行人他是不贪着名利不贪着财富的，按理说呢他是有一定的清净相的，所以这里用了一个比较贤良的角度用这个词来形容，相对来讲他还是向道，他的心相对是很清净的，因为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明白道理，他不享受性财和王财。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却苛责说这是断绝了慈悲菩提心的根本呢？这是因为站在大乘的角度上，你的这个心态不贪着世间八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在这个基点之上，如果你真的不贪着世间八法，你就应该要去对这个，毕竟我们走的不是小乘的自我解脱，是一个大乘的这个路，那么你就应该以一种清净的发心啊，清净的发心对这个病者和亡者做一种加持回向念经发愿，应该要为他们做一点。因为什么呢？你自相续的话没有单止于这个名闻利养，那么反过来如果你相续中单着名闻利养，那我还是这个话，我建议那还是不要做得好一点。这个不是断绝慈悲菩提心，你自己呢特别贪财，特别贪着别人的供养，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这种发心的话，那就别做了，不做没有过失，不会说是啊，像这里尊者呵责的说断绝慈悲菩提心的根本，不会有这个过失。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心里头真的没有图这个钱财或者供养，图别人的信心啊，没有这种发心不好的清净不清净的发心，那么你就应该给这些病人和亡者做一点念经加持，即便是一个普通很普通很普通像我这样的一种普通的僧人，没有任何真实的超度的能力，但是我相信以我清净的发心，我真正的把这一句的这个观音心咒回向给这个亡者，对他一定会有一定的这个利益。以这样的清净发心应该要做，否则反而是断绝了慈悲菩提心的根本。所以这一段啊，其实里面非常的这个殊胜，它里面就讲到了很多自认为自己是好的修行人的。那么上师在这里不是也用这种这个表达方式嘛？就是上师这里这个科判里面的话是提到。要说只重视自利的话，实际上得不到什么自利啊。这个在讲到愚人殿上进几丈的话，上师用这种表达方法，说是自我保护的太过啊，自己保护自己太过了，总是想到哎，我不能够随便享用性财王财，这个会啊，这个影响我的修行啊，会这个障碍我的这个修道，这种想法过头了。不见得是好修行人啊，所以这个好修行人我们要从哪个角度分析，你是从小乘的角度来看呢，还是从大乘的角度来看，好修行人的界限和标准是有所变化的。如果你单单是自我保护很好，你自己独善其心持身啊，哈，独善其心，这个的话从这个自己这个心相续清净的角度无可厚非，但是站在大乘的角度却已经丧失了好修行人的标准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很关键的环节。所以呢作为这个大乘修行人，上师也说嘛，跟谁都碰不到一起啊，看起来呢好像精进的修法，精进的文思，精进的怎么样的啊，各培积各种善根，但是你却跟人家没有有一种隔阂，跟人家都没法接触， 自己完全就好像这个被包起来的话，这个就有问题了。就像我前面讲的啊，连自己的这个家人你都没有办法跟他融洽相处的时候，那么你就说明已经很肯定的说明你的修行还差得好远哦，大乘的修行还老远的呢，不到位啊，不到位。这个呢就是不能够单单是以自己文思啊或者考试成绩好不好能断定自己的修行好不好，大乘的角度都不是从这些方面来建立的，它的核心是立众的缘故，就是这个意思啊。要从这种比较啊，用这样的一些表达方法，依据这些善知识的这种窍诀性的讲法，我们要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啊定解产生，特别的重要。那个时候呢，你自己虽然说你们在这个在家的环境里面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一些，但是你自己会知道该怎么样取舍，你知道哪个该舍，哪个该取，哪个该暂时放下，哪个应该要捡起来。看起来好像呢，你是忙在了一些琐事啊，或者只是一个照顾家庭啊等等，但是实际上你自己的心确实是在这个法上面一直在圆，一直在修的。这一方面呢，以前也谈过一些，今天这里呢借着这段内容呢再次的在这个宣讲一下。那么下面的这一段还有一种，就是说另外呢有一些过于注重一己私利的人，就是过分自私。这种一己私利的人的话，有些表现上的话就是显得这个怎么说呢啊，显得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我执很强啊，自私自利的心。有些尤其是在咱们学佛的团体当中表现的有意思，更加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以前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有些道友就觉得很迷惑，就是哎呀，看到他的话，学习文思修行那么精进，哎呀，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觉得他修法上哪里有问题，但他怎么跟他一接触之后，哎呀，就怎么觉得他怎么就这么自私啊？那种心态，这个我以前讲过了，这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种过程。你从这个过程如果时间长了出不来，它是一种歧途，这是有原因的。以前我曾经跟你们分析过，今天这里这个问题不广讲，但是呢这个一己私利的人尤其针对于我们学佛者来讲还是很多的，还表现的是什么呢？他口口声声说的都是大乘法，口口声声都是说的跟解脱相关的，跟修行相关，他也不说什么祈雨啊世间的这些贪嗔啊，他都断掉了，看着也很清净，但是自私，就是很自私。这一方面的话特别特别的明显，这就叫做什么呢？注重一己私利者啊，注重一己私利者，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哦。那么对于这种的话，他会有一种相，所以你看这个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表述的是什么样的，说到了这个施主家以后，在大众的行列中需要为施主家念诵的经不念，反而这个时候呢取出自己那个黑乎乎的念诵集，认为呢自己的这个诵经功课不能间断而装模作样的念起来。他们对自己的一点点念经诵咒竟然如此认真谨慎，并且认为这完全可以净除自己的罪障以及享用信财的罪过，而在为施主家念诵的大众行列中却东张西望，胡言乱语，心不在念。意思说给别人念的时候他就不专注了，给自己诵经的时候他一句闲话也不说，一句祈语也不讲，端端正正在那里好好的念，精精心心的念，然后好好的回向，但是给别人念经的时候他就不专注了，他就不尽心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象。这个表象，你像其实这是光是这句话念出来，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多少人的修行人的这个身上有这个影子在哦。为自己修行的时候，为自己做事的时候特别的精心，特别的细致，然后呢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是在为上师或者哪一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做事的时候，他就显不出这一份的精致，显不出这一份的尽心尽力，这种情况很多哦。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再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些像我前面最开始给大家说有些修行人特别的顾虑，就觉得跟别人一做超度啊，一做这个临终救度的话，自己就不舒服了呀，或者呢自己觉得有一些委员呢自己受到干扰啊，他就再不愿意了。其实都是在这个落脚点上，因为他觉得给别人念就是或者呢就是说跟别人念，不是给自己念，他不是自己的修行，就是在给别人做功德了，所以他呢由于自己的这个自私自心啊，一己私利的这个心比较重的缘故，他就不愿意，他也不尽心， 总是觉得这是给别人做的事情，不是给自己做的，这是一种知见上的错误。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反而害怕呢人家影响我。其实有的时候修行人的这个氛围，这个团体当中有一些小部分的一些修行人有这个相状，修到一定程度了，他总怕别人影响我啊，那个人晦气会影响我啊，这个人他很不好，很不亲近啊，我都会受染污，他这种心态特别特别的多。特别多，这个过头了，其实是一种障碍，是一种障碍，就是从他自身的这个这个独善其身的角度上来讲，确实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呢，他这个心思呢，还没有真正的相合于大乘的，或者说内道的解脱道的这个无我的之见上面去建立，没有相合于这个，而是以呢我执之心。他认为这个修法修行对他能够起到大的功用，他开始执着这个相的时候，他就以一种我执的这种起源，以这个发心的力量，他需要把所有的唯品遣除。所以他老觉得哎，别人会影响我，别人会染污我，我是最清净的，我平时电视也不看啊，什么这个其他乱七八糟的我都不接触，我平时除了这个念经诵咒，我就是精进修法啊，文思看书，我是特别特别清净的，所以不能有任何人来影响我。这些心态啊，过头了，都会有点问题啊，都会有点问题。所以我们说呢，我不是说只是偏向于一方，我是讲到一个中道啊，讲到一个中道，是不是这种相就不需要了呢？需要啊，我们需要独善其心，但是呢，独善其心的大乘的落脚点是要立在利众上面，你要知道你的目的。而不是最终呢自己呢要把自己啊就像上师这里说的，好像隔开了，封闭起来了，回头跟谁都不能够在一块儿，跟谁都觉得别人都不好，别人都不亲近，然后自己的话是最亲近，把自己保护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其实他之中自己独善其心的这个目的已经被我执所转了，被我执所转，他这个方向就已经有点迷失了，他自己意识不到，还意识不到。所以呢，这里面啊，我只是简单的啊，简单的就是在这个方面提几句啊，道友们可以自己呢稍稍的在这个问题上呢好好去思维。其实主要呢还不是说是啊，只是说建立一个什么理论，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自己会懂得反观自己，你们要学会观察自己的这个心态，要意识得到啊自己在哪个地方呢有问题，把它归正过来，这个才能真正的在大乘的这个道上面呢走到底，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尊者所说的这些话呢，绝对不是只是在描述一个古代时候的某一个僧人、某一个上师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幼稚啊或者不成熟的一个行为、自私的一个行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们身上多少人都有这个影子在哦，很多很多哦，比比皆是，到处都看得到。所以呢，这里面就是啊，这个尊者这里呢，就是再再的强调说，全然都不考虑那些本该救护的众生、死人或者活人的利益啊。所以这些人呢，已经完全断绝了慈悲菩提心的根本啊。即使呢，他们后来尽力尽除享用性财的罪过，意思是什么？他不是给自己念咒很精进吗？他自己精进的念金刚萨埵，他觉得这样才能够忏悔罪业，但是却不知道，实际上这些大成就者，我们的这些传承上师呢，反复告诉我们是在瑜障即紧张的这个道理啊，他不懂，他认为就是给自己念金刚萨埵或者念百字明才能清净罪业，给别人去念经的话是清净不了罪业的。所以他虽然看起来好像尽心尽力的念这个忏悔来给自己净除享用这个性财的罪过，但是呢，然而以自私自利的这个恶心，很难清净，很难清净享用性财的障碍，实际上的话他是清净不了障碍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清净享用性财的障碍呢？尤其作为出家人的角度，他享用的全是性财，他自己是不可能去工作挣钱的。那么怎么样才能清净享用性财的罪障呢？实际上是什么呢？于人殿上才能够清净自己享用性财的这个罪业啊。就是你真正发起这个慈悲心，发起这颗善良的心，你意识得到这些需要你帮助的人，而且是你能够力所能及能够帮助得到的这些人，你能够对他们有一种这种清净的这种发心去救度他们的话，这个时候你当你这颗清净的心态升起的时候，你已经这个就是净除了自己的这个罪障，并且呢增上了自己的慈悲菩提心的这种修行了，是这样一个道理啊，非常非常的善巧和奇妙，这是大乘的道， 是具有极其殊胜的一种善巧方便性的。我们要在这个中间呢，好好的品味一下，好好的品味一下。这样子的话，依靠这些啊，这个潜心的这种实修的啊，这个教导啊，这样的一种引导文的这种表达方法，可以呢，很快的断除自己的那种包裹自己的这种我自私自利的我执之心，或者以包裹自我的方式来修行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肯定是能够断掉的。那么，即使呢，他们啊，这个刚才念过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最初就能以慈悲菩提心为本，尽己所能，尽己所知啊，尽己所能，诚心诚意精进修行，深缘次第等都不离开想利益众生的动机，这个话是特别重要的。其实金刚萨埵修法的核心立众也是在这一点上啊，这前面的这个菩提心呢，是怎么样都不能够离开的啊。显宗也好，密宗的修法的深缘次第也好，都不能离开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动机。在这样的一种动机下，诚心诚意的精进的修行，那么无论是啊这个在自家还是呢到他家观修深缘次第、念经诵咒，都没有丝毫差别。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里给这个亡人念，还是到这个亡人的家中给这个亡人念。那么没有生缘次第的话，就有一种啊这个清净的这种善良之心呢，为他念经回向诵咒，那么都没有丝毫的差别，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不管怎样，远离私欲之心，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这点完全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必须要希求这个目标啊，这个啊尊者呢反复强调，一定要必须要祈求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呢才是真实的啊，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的核心啊。那么尤其后面的这段话，我觉得啊，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对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呢，特别重要啊。尊者通过一个这个超度亡灵的这个佛事啊，通过这个一个这个内容呢为这个起点，而告诉我们一个大乘的这个观要啊，告诉我们一种大乘的观要，那么应该可以举一反三。不管呢是我们单单是在这个临终救度的这个问题上，还是在其他的任何的一种法行的这些道理上面，都是跟这个道理一模一样的。你能否发出一个真真实实的希望别人幸福快乐、解除痛苦、获得安乐的这么一个善良的心态，发出来了，你所有的这个法行都是大乘的六度之修法。如果发不出来的话，那么他只是从他的这个啊这个做的这个善根的角度上来讲，他就是一种善行而已。尤其呢这个，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我只能比较这个后面这块就粗一点的比较讲。我还是想该给你们再强调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啊，称为比较贤良的这个善知啊，这个上士僧人的这一段，实际上是有一些修行人他自己意识不到自身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呢心情清净的，从来没有去求名求利求供养，这个心态确实挺清净的，但是也会出现歧途。从大乘角度上来讲，他会容易有一个问题在，这是一点。后面的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修的是这样我执的摄持心态，自己在修这个解脱道，自认为自己修的特别精进，所以哪怕是在这个众人的这个环节当中，他们自己也是呢光是哦精进的念诵自己的课诵集啊，自己在修行上面从来不耽误，从来不这个啊，就说是不懈怠，看起来是这个像，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啊？这两段里面的话，它都有一个这个歧途在。到底这个歧途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自己作为大乘心人，是不是身上啊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影子？那又如何去断除呢？什么叫做说不注重一己私利的一种修行？那么又要独善自身，又要这个利众，如何去圆融的问题？自己呢这个啊远离这个世间八法啊，比如说我不求名、不求利、不求供养，这些方面都远离，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企图在？如何去断除？如何去反观自心，意识到自身还有这个问题？又有点相合到了这个啊，其实小乘的这个修法都还不敢说，它是一种我执摄持下的这种修法。这些问题的话，道友们啊自己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啊思维一下，再分析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可讲的，有很多可挖掘的东西。这个不是挖别人，就是在挖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影子啊，相似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影子要挖出来，否则我们在大乘道上就是有歧途的，你走不下去，走不到底，而且就会出现呢，我以前曾经说过嘛，有一小部分的修行人，你怎么看他都觉得他怎么样精进啊，人也挺清净的呀，从来不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怎么就是越修越自私呢？这些啊，都是有 跟这些问题都是相合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如何去避免这个企图，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否则呢，刚开始初学者可能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意识不到他的这个问题不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呢，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这个地方就会比较凸显一些啊，那有一些心比较细的啊，自己也会反观自身的一些修行人，他就会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很多跟这个地方有点相似的地方。那么你只要就要去反观，去思维我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今天讲到这里。下面的话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啊，如果有问题呢可以现在提出来啊，可以现在提啊。用打字的方式也可以，这个我感觉好像也比较快一点。什么样的念诵是清净念诵？刚才没听课吗？不清净念诵。刚才没有听课吗？还是中间进来的，一点都没有懂？我一直讲了好几遍啊，清净念诵不清净念诵，发心清净啊，中间如理如法的，不带有其余杂语啊等等的，这些都属于是这个属于是一种清净念诵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都是不净念诵。可能没有听到吧。最开始百字明咒如何具厌患，返回对治力。整个这个修法啊，其实这个百字明的这个观修的这一段啊，它是侧重的是什么呢？它前面你看啊，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一部分的话，它有那个就是说有书上不是有那一段说，这一段呢是属于那个叫什么返回啊，这一段是属于厌患。这个地方的话有讲，就是在这个真实念修金刚萨埵的这段里面，不是讲到四对治吗？讲到四对治以后呢，这个百字明的话，它的这个方便方法呢，实际上就已经含摄在这个里面。因为它这个口念的是那个观修的是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嘛，然后它在整个这个次第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看前面它这个讲到了13种报身服饰啊，然后呢这个观修的这一段，观修这一段之后呢，你的嘴巴上是一直在念的百字明的，它是一起的，只不过语言表达的话它有一个前后次第嘛，有一个前后次第。但是呢你在念这个百字明的话，它不是后面又有那个你像刚才那个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我上堂课所讲的这个各种的罪障啊业障啊，变成一种形象性的啊，把它这个冲洗啊，这些方面，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属于在四对治力的这个范围当中的。那属于四对治，心态上面呢是一种厌患返回，但是你这个咒语的这个观想方式就属于是你的所依和你的现行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方便开始洗刷你的罪业。心态呢就是说有时候是从缘在这个所缘上，有的时候是缘在这个痛悔的这个所缘上面，是这个意思。它这个里面后面的这些观想都在属于是在这个现行，或者说呢从他那个依靠这个这种方法呢能清净罪业的依靠一头出的角度呢，都属于在所一的这个范围里面，是这样的意思啊。还有是那个叫什么如何具足厌患法？对那我刚才这个讲法可能没答对点子上。实际上这个厌患返回是自己痛悔的心态，百字明咒语的这个整个这个观修过程的话，就处在那个现行和所一的这两个范围里面，它是一种力量来具体来遣除你的罪障，就起到这种作用力，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的话你们问的一些那个密宗的如何理解父母双运交界处甘露菩提甘露如云涌，就是指的是那个佛父佛母双运是指的智和悲。我只能大概跟你们讲，你密宗当中的一些这个教言呢在这里交流呢不是很方便，因为你们要照顾到有些道友他对这个密宗里面的一些教义呢不是特别懂所以你们有时候问问题还是注意一点好吧，注意一点。有些道友不清楚的话，你这种问法呢，如果他心里面升起一些这个不亲近的，或者说是这个不起信心的这个相的话，那么你也有过失的。我们自己其实这个不是很难懂，因为密宗里面它全部都是相合于这个大等净的这个实相的见解，它完全超离了凡夫的这种男女这个欲乐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嘛，完全超越了这样的一种庸俗的这种贪欲之心。所以说呢，佛父佛母双运的话，他一 种呢是依靠观想的这个方便，像我们现在呢这个四观呢还有休息的这个森源次第全部是依靠这个观想，没有真实的这种行持。并且呢就是它的观想的这个表法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指的是智慧和方便二者呢本来就是无二双运的，那么这个甘露呢就代表的是这个智慧双运的本体，依靠这种法性的本性的这个力量绝对是可以断除呢如同课程一般的这个障垢，起到这种作用。所以说呢只是说这个菩提甘露的这个含义就是指的是智慧双运的这种智慧菩提，这样的一种力量呢用一种观想成乳白色甘露的方式融入自己所有的这个身心，而亲近自己的这个四障，起到这种作用啊，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如果自己早上今天发愿要修做多少加行功课，可是又见到有助念的信息，如果去加行功课不完成，如何取舍？你觉得呢？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反问你，你给我一个答案，你自己觉得应该去取舍呢？应该如何去取舍呢？怎么去取舍呀？发心部分十万发心境没完成，现在开始修白字明吗？最好是按照次第哦。最好按照次第，这个修法呢它是有前前作为基础，然后呢后后的话这个修法才容易这个成功，容易出现验相，最好能按照次第走。八邪最终入密城者舍坛城，这个坛城啊其实是智慧的意思，智慧群队以前上师是这样讲的，就是它是一种智慧的含义，就是我们屈入到这个法界本性的智慧的这样的一种表象。舍弃坛城实际上就指的他对于这个密宗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没有信心产生一种邪见而抛弃，而心里舍弃，这个就会有就是属于是八邪罪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失。那么从他繁体的就是侧面不同的角度，舍弃上师，舍弃坛城舍弃这些的话，他舍弃这个就是这个坛城当中，比如说你这个灌顶相应的这个灌顶它有相应的坛城，而且它有它相应的这个本尊，还有它相应的这种这个修法，这个都是相应的，它是配套的吧，这样说好懂一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方面呢有所失毁，比如说呢舍弃坛城，舍弃你给你灌顶的金刚阿舍里，舍弃你相应的这个就是说你灌了顶你不守护这个誓言，舍弃相应的这个所灌顶的这个本尊，那么它都属于是这些严重的罪业都是这样的。修上师瑜伽是在念喇嘛钦之前吗？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这个念喇嘛钦之前你是什么意思啊？是这个开显解脱道里面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呢？没有特别的懂，应该是开显解脱道里面的那个上师瑜伽是在后面嘛，是在后面，就整个按照那个仪轨走就好了。应该是在后面吧，喇嘛钦是前面的这个角度上，前面的这个三句是这样，后面是他具体的那个观修的这个内容，观修内容应该是这样的。已入密城者远离本尊，脱离道友，舍弃坛城。哦，刚才不是讲过了，刚才应该是提到了这个金刚萨埵修法也能超度亡灵吗？一般情况下就是用超度亡灵的这个内容来超度我们那个生死救度的这个仪轨来超度呢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金刚萨埵的修法主要侧重是在忏悔是在忏悔，它的这个侧重点还是不一样。为道友家属助念不一定都信佛就有道友说他不具足往生的信念，助念也没有效果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因为到了亡者这个亡者呢他生前他不信佛，但他到了中阴界的时候他都会相信，因为到中阴界的时候他会看到，他会意识到，就是说除了那种业障很深重的直堕地狱了那个就是或者说他马上就投胎了，这种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就没办法。但是呢比如说这个人已经投胎到第二世了，你给他念经对他还会起作用，这个缘起力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人已经投胎了，那么不管投到哪里你对他念经还会起到作用，他会在他的来世的这个委员方面善根方面就会遣除委员增上善根，他都会起到这些作用，他对他也会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 不管对方相不相信，我们的这个助念，并且呢把功德回向给他，对他都是能够起到好作用。就好像这个乞丐，他没有这个意乐向你去这个祈求这个财物，但是你主动把这个钱财给他，对他就会能起到饶益作用的，是这样的。这个周围有人生病，给他念经回向，但不知道，对他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主要是靠你的发心力，并对方不知道没关系，对方的话知不知道是没有影响的，关键是你的这个帮助力的话，你的发心对他能够起到正式的这个加持作用。生缘次第的话，这里讲不太方便吧，不是我不想讲啊，这个一方面呢，对于密法的教研，其实呢，从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凡夫修行人的角度来讲，好像也不是有很不太有资格讲，为什么呢？这地方不是说是啊，好像就是想藏着呀，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原原本本按照经教的要求，你想传密续的，或者说传这个密宗的这些教研的上师的话，他前面我们这个前心里面啊，就是讲过，像《集密义序》里面就是要求有八个条件，这八个条件呢，就是说比较严格的，你才有这个资格呢，或者是灌顶，或者是传那个密宗的序部啊，交流这个密宗的教研，或者是传密区的这个窍诀，他才有这个资格。那作为我的角度来说呢，就比较困难啊，可能我最开始也是想到的，可能讲到后面的话，这部分就很多问题呢不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疑问啊或者意愿，但是呢我也比较为难。从我的角度来讲，确实呢我觉得交流这方面的话是不是很合适的。一个呢，我这个脉的话传出去，很多道友呢都还没有灌过顶，然后呢有一些道友对密宗也是不是很熟悉啊，所以我一般的讲法呢都是比较这个通用的这种讲法，我只是跟你们从显宗的角度观待的方式，让你们呢相似的去了解密宗，对他不要升起这个恐惧心，他不可怕，而且非常的殊胜，很具有这个极大的这个加持力，这一点是肯定的。原密法的修行，那是你千百万劫积累的这个资粮和福报才能够获得的。一旦如果遇到这个密法，或者你自己得过这个密宗，尤其大圆满的一些窍诀的话，必定以后会解脱，这是绝对的这个肯定的一点，铁板钉钉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以保证，而且可以有很多的教理呢可以来说明，是这样的道理。但是具体的这些呢，你们要不然呢自己去参考一些那个，如果能看啊，如果能看的话自己看一些这个密宗的这个教研，这是你在能看的前提下，或者呢就是像这个慈政罗州堪布仁波切呢，他在那个慧灯之光，像这样的大堪布，他是有资格呢给一些有缘弟子呢来宣讲这些道理的。那么这个书呢也不是说是只是灌了顶才能看，慧灯之光的话不灌顶的道友都能看，里面呢上师用一种我们特别好懂的那个方法解释了一下生缘次第的这个意思，特别好理解，比平时密宗里面讲生缘次第的那个教研要好明白的多。你们呢去看一下这些道理，好吧，你们去看一下可能方便一些。这是呢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像密宗坛城这个本尊啊，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佛父佛母双运啊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上师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密宗断惑论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里面都相似的解释了，都稍稍还是有提及啊。这个密宗的话，它总共分为解脱道和方便道两种，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中下根基者都是走这个解脱道，因为呢这个方便道的话，就像以前全职无光尊者说的，一万个人当中都不一定有一个人能行持，因为它属于是立根者的行径。为什么说不容易行持呢？危险，你如果说自己相续中没办法安住在这个无漏大乐的这样的这个，所以他这个方便道的话，他也不是说是随随便便就是所谓的这个男女双用，他有四个次第。第一个的话就是相视大乐，就是两个人只是说呢看对方的面容，还有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有这个后面的话就是有这个，就是比如说拥抱大乐，他 它还有一个最后面的，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一步的话，才会出现这个啊，就是双运大乐的这种情况。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因为有些中这个弟子的根性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有这个啊，对，有目视大乐，有发笑大乐，还有拥抱大乐和双运大乐四个层次。前面的三种就是因为弟子的根性不完全成熟，所以它只是什么看这个明妃，或者说呢啊，就是以拥抱的这个方式，只能达到这个位置上呢，来相续中升起这个无漏大乐的这种觉受，不能够说是随便行持。而真正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种双运的这样的一种修法，是极个别极个别的走这个方便道的话，那么上根立志者才能够行持的。一般情况下的话是遮止的，因为你只要相续中一刹那堕入到庸俗的这个欲乐的当中的话，那么就会堕落。那么这个的话，整个就是只是这一刹那的话，那么你所有的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三乘戒律全部都毁完了，全部都保不住了，你就是一个破戒者，相续中会沾染的严重的这个堕落的罪业，而且很难忏清净啊，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这种方便道呢，上师以前也说了，大部分的修行人走解脱道是绝对可以成就的。可以上麦问你们这个，你们实在想上麦问的话，把这个问题要简练一点啊，说话的这个直接呢，就是说这个啊，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就说语言简短一点，就是为了节省时间，这样子好吧？你们如果想上麦的就上麦也可以。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道理上面来讲呢，大部分的人只能够走方便道，而这个像这个双运这个不是只能够走解脱道，而这个方便道的话，像我们这个宁玛的这个祖师全智无光尊者啊，大法王无光王尊者，他都说嘛，上万个人的修行人当中都不一定能够有一个可以行持方便道的这种真实修法，是很难的。除非你自己不想要命了，或者说你自己不想解脱，你自己要圆自己的这种贪嗔之心去行持，那就是只是说是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而已，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些呢，就是我们这里啊，刚才就是稍微的一些密宗的教研多一点，那么我就呢挑一些啊，我们末法时期还是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我在这里就事论事，我不是说针对某个人，就事论事的方式呢给大家做这个道理的交流啊，教友们对这个呢啊要谨慎。以前呢上师也就是提到两点，就是一个方面对密宗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一些方便修法不要生邪见，这是第一条。第二个的话，不要自己去行持，这是第二条，你们记住这两点啊。我们毕竟呢啊是个上根立志者，是属于少数啊，那这一点呢应该要了知。那么还有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听完是听课完成自己传承重要，还是抚养小孩重要？你不能把这两个错开吗？用一些方便方法，不要非要对着来嘛。我必须要舍一取一，我觉得还是可以找一些方便法，然后把这两个时间错开。你既要抚养小孩，也要完成传承，这个才是最好的。还是用这个方法吧，我相信应该是能够找到一些办法的，不一定说我抚养小孩，我所有传承绝对是接受不圆满。这个的话，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肯定是有办法的。法师想和什么是内勤众生？请问法师想和观修一样吗？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内勤众？就指的是有情，有情一般称之为内。外气的这些山河大地啊等等这些呢，就称之为叫外气。那气就是器皿的器，是这样。有不能饮酒的戒律，为什么要对护法供酒？因为啊，这个地方啊要懂得，我们不能饮酒，这个是别解脱戒是这样的要求，菩萨戒呢也有这个要求，密乘戒呢也有这个戒条。那在这个世序行序瑜伽序当中，它就有这个不能饮酒的这个戒条。但是对护法供酒呢，是因为这个酒呢是在迷言现象当中它起到的是迷醉的作用，但是呢依靠这个护法的这种力量的加持呢，它是起到一种甘露的作用，就是它丧失了酒的迷醉力，而呢起到了一种这个甘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力，依靠这种方便这种缘起力呢，可以呢增上这个护法的这个威力，是起到这种作用。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供酒啊，就是说你如果呢 其实这个供酒的话，他需要自己呢也有一定的进观，意思说你如果认为呢护法好一口酒，就像我们世间人说啊，他这个好着一口，用这种想法去供酒呢，那就属于是一种不清净的供物。如果你知道呢这个啊有一种进观的力量，你这个酒的话，实际上你知道它是一种甘露，可以起到一种增上护法威力的这个作用来做供养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清净的供品，就可以上供。那么对下师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样，如果你呢就认定这是酒它是不好的，有迷醉的力量，可以使人迷失心智而供养别人啊，给别人布施酒，那么就是一种不清净的布施，会沾染罪业，那就是叫染污的这种布施，是这个意思。有人酿酒卖酒的过失，那个肯定就是说是也属于那个我们前面说的饮酒，有些经教里面不是讲的有36种过失啊，这些都会沾染的。所以呢这个最好就是说不做这个行当好一些，不做这个行当好一些。如何回家比较了义，刚才了义的讲法已经讲了，应该要分开来那个理解，分开来理解。还有是什么啊、这个听完课哦，不对，这个问过了。为了小孩的成长，舍弃自私自利的听法，会不会舍弃大乘教法的过失？这个跟刚才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哦。你们不能够这个太粗大的这种想法去想，应该是什么呢？小孩的成长你要照顾，听法也不能耽误。因为什么？你现在的相续没有成熟，你现在的相续没成熟，你如果不听法，你肯定自己慢慢的就落到这个贪嗔之心的这种分别当中，你的菩提心没办法增上。如果你现在能跟我肯定的说，我舍弃这个自私自利的听法，我的菩提心可以增上，那么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我就说没问题，不会舍弃大乘教法，不会有这个过失，我可以这样回答你。但是如果你自己呢，就是能不能确定你不听法？啊，就是说你不听法，你的相续中的慈悲菩提心会增上，你这一点如果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相的话，那么你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你要长两个方法，一个方面要照顾孩子的成长，一个方面自己要想办法去听闻佛法并且圆满传承，这两个哪个都不能耽误，是这个道理啊。啊，四重罪中享用密咒师的财产，应该就是指的是什么？是有一些密咒师啊，其实这些密咒师他们是有功德的，他的这个咒力啊修习圆满，他依靠他的咒力呢可以起到很强大的作用，甚至于呢可以这个比如说遣除一方的这种这个啊这个委员呐、恶难呐 啊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咒语的这种神力啊，非常的这个殊胜。这种密咒师他的这个财产的话，你轻易的话不能够去享用的。不能够去享用，就好像说我们轻易的话不能够随便去享用上师的这个财物是一样的，除非呢他赐予你，否则的话确实没有这个福报哦，确实没有这个福报。而且他这个地方具体里面的这个内容啊，我在那个从我自己目前所学的里面呢，就是没有专门讲到这个四重罪的详细的解释嘛，所以说呢只能说是大概的分析给你们分析。刚才讲的那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的话，这个密咒师的财产如果是对他的修法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话，那就更不能享用，那个是更麻烦的。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就好了，你们道理上懂得。一般情况下，作为你们居士来讲，很少有人去这个去抢夺这个这个修行人啊、出家人啊、上师啊、密咒师啊、瑜伽师啊这些人的财产呢，不有这种情况就比较好，那比较方便的。善法集中的修法好像没有体现四对之力，这个啊，你们要这样子去理解。这里面讲到的任何一个修法呢，其实就是上师是侧重的，就是说你的观想力不够。对吧？那么你就只是呢一种总相的方式呢，就是想到每一个众生头顶上都有一个金刚萨埵，但是你在整个念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忏悔心，你自己有立誓不造心，你所依的还是金刚萨埵，对不对？然后你依靠乔美仁波切的这种方便方法，能够有利他的这种力量含摄在其中吗？含摄在其中吗？他的所依和现行都具足啊，怎么说不具有四对之力呢？他这个主要是上师为了这个解决一些初学者没有能力观修这个观修力量弱的角度上，用这种简单的这个修法，但是四对之力的这个心态的这个发心上和所依的金刚萨埵上面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是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修法王呢，上师瑜伽和打坐可一起坐下来吗？念一次皈依发心回向，什么意思呢？好像你们前面是不是都没有听过呢？我们前面113课 上师讲的也很详细，上师就举例嘛，用这个上师瑜伽举例，如何在一个坐垫上呢圆满修集一切法。去看一下书好吧，去看一下书，可能是前面还没有好好学到，所以说呢这个中间这样问，我们前面都讲过的内容啊，啊极乐愿文和观经里的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的不什么不同，默学不知道按哪一种都可以，都可以，位置不同没关系，都可以观想，这个不会受任何影响，不是说把观音菩萨关的左边和把观音菩萨关的右边，一个功德大一个功德小，不会有这种情况，不会有这个过失，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是四对这里不是五对，这个他决定的定数呢，好像前面也提到过了，再去看书，书没有看好啊，念地藏经也可以忏悔，但怎样体现四对之力？这个四对之力啊，不是在外向上的啊，这个我就又一次提醒啊，不是在外向上的，你自己把地藏经作为你忏悔的所依之法，就叫所依对之力。然后你依靠地藏经可以清净罪障，从它能够净障的这个作用力角度就叫现行。然后你相续中有这种痛悔之心和历世不造的心，就叫厌患和返回。哪个修法都可以体现四对之力，念佛也可以体现出来啊，修菩提心也可以体现出来，就看你自己的落脚点。落脚点的话是想清净罪业的这种心态，那么四对之力自然就会在里面具足，是这个道理啊。给父亲什么供酒的时候，给父亲供酒，念诵百字明咒，观想甘露降到酒中。哎呦，不是这样的道理呢。这个一个是自己的观想力是一种清净观，但是你的父亲是不是像护法那样有能力真正的把这个酒加成成是一种甘露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能力，对他来讲还是起到迷醉的作用啊。所以你的布施就成为不清净的布施，你父亲喝酒就会影响身体的长寿健康以及智慧，完全就成了这种庸俗的一种相，没有办法像护法的那种加持的这种方便呢。那么护法神他有这种加持的能力，加上你的这种净观，所以才能够呢有这样一种清净的上供，不会有过失呢。你的父亲没这个能力的话怎么能享用呢？他不能享用，那么你的这个观想，你光是想一想说他是甘露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作用呢。这个名言的现象和实相呢还是分不清楚哦，没有分得清楚，分不清的话搅在一起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在思路上面呢就会有一点混，是这样的。有时参加法会共修时仪轨没念全啊，可以念十外补全咒，念金刚萨埵可以清净吗？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有时候念诵没全的话，金刚萨埵呢，就是你在方面清净忏悔，肯定是能清净。那么汉地的这个补缺咒呢，是很好的。藏地的话，它就是在结束的时候，不是念那个缘起咒和百字明嘛，它就相当于是这种补缺的作用。你看你用哪一个都可以，用哪一个都可以。这个呢你们自己选，是这样的。一位道友供护法师总觉得后面有东西，这些的话都是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个人的因缘，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他的分别心重一点，有几种情况，好多种情况。我们这个真正的大乘的这个修法啊，在这些方面呢不要过分执着，一旦执着了它就越来越影响你，不执着它就不会影响你。然后呢因为你是真正的，你看你这个话问的也是怎么说呢，正在供护法，你对护法没有信心哦，你站在供的是护法，护法对你会起到护持的作用，你还这么提心吊胆，你就说明你其实对护法没什么信心，只是外向上在供呢。有信心的他不会心里面有这些恐惧的这种心态，不管他感觉怎么样，这个不要紧，不要去执着他，不要执着他。一个人啊，其实这个人的心正就会引申的，就是引，也就会引来所有的天龙护法的护持。你的心态正，你的发心清净，什么都损恼不了你，而且很何况正在供护法。所以这些道理要把这个道理想透了，大乘行人啊，心要大一点，大气一点，然后呢着眼于大处大的这些方向，好好的去修行去努力啊，这个的话才像一个大乘修行人。这些问题呢不是问题，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没关系的。 这个时候实在是感觉很明显，觉得就是有个东西的话，你就修法呀。你在这个时候你祈祷啊，或者说祈祷上师啊，啊，这个时候就是看你是不是对上师三宝产信心的一个最精彩的地方嘛，是吧？我们以前常这么讲，你看你那个时候对上师到底有多少信心呢？你这要依靠嘛，你既然归投了三宝，就把他这个你碰到这个恶难啊、委缘呐、恐惧啊、痛苦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心就投靠在三宝身上。你是否真的相信三宝会给你这样的作用，会给你这种加持和呵护呢？看看你的信心有多少嘛，是不是啊？乔美仁波切的观修金刚萨埵中，上师降下甘露清净罪业里面观想脓血蝎子吗？这些的话就是指的是本身上师给我们教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因为观想能力差的缘故，所以说呢用这种简单的方法，那么上师没有讲就可以不这么观，可以不这么观，因为你观不起来的话，就是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核心呢还是在于自己的忏悔力上面，这样就可以了。观想而无自性是对治我执吗？对，凡是相合于空性的，它都起到对治我执的力量，但不是说是这里的观想而无自性就是为了对治我执，不是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呢，只要是空性会，它对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都会起到一种直接的这个断的这种啊作用力，应该是这个角度来理解。因为我们这里这个观想无自性的话，你怎么知道它就不会断法执呢？啊，它对于这个所缘对境嘛，它不是说缘我观想无自性，它缘金刚萨埵。啊，本尊观这个想无自性，它在法执上面也会起到一种对抗的这个力量，啊。你看嘛，最后还是说嘛，不给他酒他就不高兴，那这个的话就是没办法，你就自己，你只能自己去在这个孝道上面啊，在这个方面的话啊，自己去圆融了，然后慢慢的劝他，慢慢的劝他啊，一点一点的劝，尽量的让他断，就从这个世间的角度，比如说不学佛，从这个世间的角度上，然后呢这个或者呢就是啊选择一些呢稍微温和一点的，只能用这种暂时的方法哦，只能用暂时的方法。等持就是指的是禅定的意思啊，一种禅定力也叫等持力啊。供护法没传承可以供，没问题。好，下面的话麦上还有人想问问题吗？有没有没有人问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可以了。修家行上是瑜伽顶礼没完成，能一起念皈依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以前上是讲过嘛，比如说这个十万的这个顶礼啊，十万顶礼的话，它或者是跟上是瑜伽合修，或者是跟皈依合修，这两个的话，三个再合在一起，可能你念也没办法吧。可能我也没打到点子上，不知道我是不是啊，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太清楚啊，就是说啊，这个或者你边顶礼边呢这个啊修上师瑜伽的这个偈颂，或者就是说呢边顶礼边皈依的偈颂十万遍同时完成，是这样子的啊。居比丘顶礼前，这个我前面都讲了，前面我这个辅导的时候都讲过嘛，你就是说比丘给你顶礼，这么讲吧，比丘跟你顶礼，作为在家人来说，从这个角度上，或者就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沙弥尼，那么比丘跟我顶礼，这个也是在戒律上的话，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罪业，是不合理的。请问第73修法中讲的受菩萨戒，是不是指的开显解脱道中的受菩萨戒的仪轨？不一样，这个73修法啊，这个受菩萨戒呢是大圆满心性休息。就是正行啊，我们是前行引导文嘛，心性休息是属于正行，正行的这个实修法当中的这个受菩萨戒的仪轨，它不一样啊。那么你们按照这个73修法这个角度上面来受，也是很殊胜的啊，都可以，它只是仪轨不相同。五加行可以合在一起修吗？你给我讲一下怎么个合法哦？啊，你把这个。你同时怎么个合法嘛？又磕头，又念百字铭，又修曼匝。曼匝是要坐着修的，磕头是要站起来有动作的。百字铭呢，又是念的另外的偈颂，发心和皈依的偈颂都不一样，你怎么个合法嘞？啊，五加行合起来修，哎， 一个一个次第的来，这个不着急哈，不要着急，次第来修的话可以成熟相续。好，那就基本上我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可能刚才前面有些问题呢答的不是很圆满啊，不是特别圆满啊，那么尤其有一些相关于密宗的这个问题呢，我确实我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啊来跟你们交流，道友们自己呢可以看一下。但是呢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始终是这个，当然这个了解密宗的一些词句啊，比如说你们问的这样这些远离本尊脱离道友的这个意思，以前呢其实意义上不是说特别难懂啊，刚才这一段呢稍微的给你们解释了一下，意思不是很难懂啊，关键呢就是一方面了解呢确实有必要，否则呢不懂得什么叫八邪罪啊四重罪到底指的是什么概念，自己违犯了可能也不清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大体的这个意思了之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安住在这个忏悔的这个力量上面，这个呢是重点啊，这个精进的好好的去念诵这个十万遍的百字铭，这是很重要的。班里有一个学员，他的师父告诉他在一天里修三点起来磕头，什么意思呢？这个都是个人的，个人自己看嘛，自己看情况，我们佛教里面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规定，他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他就这样去做嘛，是吧？这些外向上的问题呢不是问题啊，这些都不是问题，只是在这个修法的本身上还有没有疑惑，然后呢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呢具足四对之力，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以这种方式修肯定是可以清净罪业啊，这个道理。好，那今天呢就暂时我们这个回答问题就到这里好吧。如果说确实觉得不太满意的话，你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法师啊辅导员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友啊，有没有更好的更圆满的答案呢，可以这个解除自己的疑惑，都可以，这都没有问题哈。好，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加南潘西将杰嘎那吉瓦隆彻白这比措利周瓦周瓦修万殊室利我们只不现回心一夫人，我尽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尽回向诸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